我发现我应该还蛮多东西能聊，然后蛮多东西我自己可能想聊的，
对吧？哎，那太好了，那太好了。到现在为止，你觉得哪期特别好？
我觉得不能这么评价，这是一个很有分寸的事情，就你展现你情商的事情。你不能说哎哪一期特别好特别好，那其他几期的人就觉得哎。那我自己觉得印象很深的，其实不是具体哪一期，就我印象很深有两个片段，
嗯，
一个片段好像是阿瑟去讲说他跟他老婆。然后他有小孩了嘛，
嗯，
他会想办法，他有一些小技巧，怎么样让他的小孩更喜欢他，不是更喜欢他老婆。
啊、
然后另一个就兔飞同学、
嗯，
你们在一个地方录着录着，然后他突然说下雨了，
下雨了，对对
对，
那
对，哎，你也记得吗？
那特别好，那肯定是。
嗯，我就觉得这些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在听说他们一定要去讲出来什么东西，然后对我特别有启发或干嘛的，但我觉得他们就是很生活化的这一面是我蛮喜欢的，
嗯、
然后。我很喜欢听你们的笑声，
哦，
对，聊着聊着，
okay,
然后有一些笑声，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很自然的，我能感受到这些人的情绪跟状态，
哦，
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喜欢
，OK。Look at the stars,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 and all the things you do. Yeah, they were all yellow. I came along, I wrote a song for you.Everything you do, and it was called yellow.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面面相觑，我是赛瑞宋指导。面面相觑是一档和我一起认识新朋友的播客栏目，每期会请来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新朋友和我一起坐下来，面对面聊聊他的生活和故事。请通过 Jello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面面相觑。面面相觑走到第21站，我在上海和林航见面。林航是极客 COO， 是传播学科班出身。如果你注意到第27结尾彩蛋的话，你就知道见到林航之前我其实是有点担忧的。我虽然在社交网络上和他偶有互动，大型聚会也客客气气见过几面，但因为他很少在社区里谈论自己的事情，那和他见面到底该聊什么，我并不是很确定。于是我们在极客总部的一间会议室坐下来，从他在极客上发过的一张自拍聊起。
最近有些对各种事情的新的理解、
okay.
就是你如果不做这个事情或者你不去体验一下的话，你不知道这些人，哎，你觉得好像你会带着一种从旁观者的视角去揣测他们做这个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
嗯、
和他们到底是什么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嗯、
我现在有一些事情我能部分理解的，有些事情还不能理解、
嗯、
但我觉得我后来觉得发自拍这个事情其实还是没有我原来想象中那么比如说自恋啊或者是炫耀，它其实就是哎我长这样，然后我通过选择我某一个角度或者我通过一些光线的调整，当然可能也包括一些滤镜，比如说就不那么过分的滤镜、
嗯、
哎我看起来更好看了，但这个我还是我，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很低门槛的让自己愉悦的一个事情，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去旅行
啊，对，
然后我去跟那些景点合影，
对对，
然后要么就是你比如吃再吃一个很不错的东西，或者你觉得今天自己长得好像精神一点
啊，
然后或者化了个妆，
对，
然后你拍一下，其实我觉得还挺快乐的。
就你看，其实去景点跟景点照片那种其实是一种记录性质吧，就我到这儿、
嗯、
到此一游的感觉，
嗯。
直到我应该是跟某几个女用户聊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啊，原来自拍也是一种记录生活的方式。
是的，
我才理解。
是的，
我以前觉得自拍不就让别人看你好看吗？
对，
不就为这个吗？不就为吸粉吗？是吧？不就为流量吗？但其实不是。他说啊，那我今天可能是这个妆，我记录下今天这个妆，那或者我今天穿了这个衣服，那这个衣服可能代表我今天的心情或者什么。我确实作为直男是吧，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
嗯，但我还是很少自拍的，我要澄清。我以前。 是不太理解的，那些去一个景点然后我要把手举起来、然后对着那个
自拍是吧，
自拍，我觉得看我从一个路人的角度，我觉得你挺傻的、你干嘛要这样、那我站在这里，我拿着一个手机对着远处拍，我拍一下记录一下此刻的美景、对吧。后来其实你拍这些东西，我觉得你如果事后回头看，比如说你过一两年去看你拍下的一些照片，跟你自拍给你的那种回忆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感受也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不用去那个地方，你也可以从网上看到很多比你拍的更好的照片，除非你当时的照片里面记录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对，就只有当时你在那时候才看到的事情。
对，那我觉得这个时候那个照片可能对你是比较有意义的。不然的话，你去一个很有名的景点，然后你拍了这个景点，比如说你去比如说大本钟、然后你远远对着大本钟拍，那你跟一万个两万个人拍的大本钟其实没太大区别。
对，但是你
但如果
但由于有因为这个画面里有你啊，
对，如果是自拍那就不一样。
对，
那自拍你要把你哪怕把一个就是很好看一点的，或者是你很搞怪的表情，那你回头看你就是觉得你是在这个地方你是留下一些你的回忆的。我这个事情我今年才开始这么做。我以前去要么去给我女朋友拍照，拍一些很难看的照片，要么就是我自己拍一些就经典的照片。但后来大多数你不会再去看，或者你看的时候没有特别多的感觉。我现在觉得能够留下一些图片或者影像的这种东西，以后看就现在看可能觉得没什么，然后旅行就出来看看出来玩，但以后看可能会不一样。
对，其实任何就是这种照片的话，你隔个五年以上或者十年再去看都会很有意思，都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如果你要去看比如你上大学的时候照片，那肯定是
我上大学的照片跟现在变化不大。我觉得主要是我们当时拍照那些人可能大部分都生活或者其实变化不大，不是太大。至少你的心态或你各方面的变化不是特别大。
我觉得关键是他的生活状态吧，或者他的家庭状态。你像我的同学，如果去看的话，我们今年是大学毕业十周年，到今年，我的同学如果留在北京的同学，基本上你看都是已经俩孩子了，或者一个孩子都因为但是肯定生孩子了，就成家立业那种，那就是和我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状态。
那能大致揣测你的年纪吗？
我年纪应该不是什么秘密。
但我忘了之前是哪个人说，就是好像说你的年纪或者你各方面东西都比较神秘。就虽然你是录播客录的节目次数最多的人，其实也从各种角度能够去反射出来一些你是什么样的人吧。
是，
其实整体还是相对神秘的。
对，其实我录这个播客有个想法，其实是想表达自己，但是呢没有什么机会表达自己，都是每期会有嘉宾嘛。但我会有意识的在每期跟另外的嘉宾聊的时候，我在里面加一些我的东西。对对，就比如你这事儿，我问你这事儿你怎么看，那我可能会说加一些私货，我怎么看这事儿。那把所有的事儿串下来之后，那可能比如三十期做完之后，那我是个啥大概就出来了。这样，
对，我这个是能很明显感觉出来的。然后其实是每一期嘉宾在跟你聊的时候，对于那个嘉宾来说，或对那个来聊的人来说，就嘉宾好像听起来挺土的。对那个来聊的人来说，他
前互联网时代的名字，这是
是用大概比如说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跟你聊。然后我在听这十几期播客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我大概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算这个时间相对有限，但是他能够去能听出来这个人，比如说他讲话的语气是什么样的，然后他平时会喜欢什么东西，然后喜欢聊什么东西，然后他的性格，其实能听出来很多你平时通过文字通过图片不一定能了解到的东西。但我觉得对于这些人来说，其实还只是他某一方面。就比如说我跟你聊，可能我们就聊一两个小时，但是有很多东西我没有聊，很多东西我想聊，或者很多东西都不一定包含在里面，但仍然听到的是一个这个人的某部分的片面嘛。但对你来说不一样，就你每一期都能在里面找到一部分你的东西。
对，
然后这个东西是通过你跟这个人的互动，然后有心的人或者是对你感兴趣的人，实际他能够听出来。这期宋哲，我知道宋哲他是 就是关于宠物这一块是什么样的，
对，
然后它关于另外一块东西是什么样的。对，我觉得这个能够展现的最全面的其实是你的状态。
嗯，
但是我通过这个事我能够了解到很多其实平时不一定有机会或不一定会见面的这些基友，然后但是我跟他聊的时候，哎，我觉得你好像在跟我聊天一样，
会去想插嘴是吧？
对，我会想插嘴。就这个时候其实我挺想玩一个小的东西，就是我比如说我去跟这个时候正在听的基友，但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哎，这个基友就是我嘛。
啊，
对，我觉得这个是播客挺它的互动的东西，它虽然没有一个很直接的互动的方式，但是每一个在听的人都会觉得我这个时候是在跟你聊天。然后比如说我先问你，哎，林涵来录播客了，然后你想听一些什么样的，听他聊什么，然后让你想一想，然后可能他这个时候已经有答案了。
OK，
他没有用，我们已经在录了，你听了就已经播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这种
就是你给他设置一些互动的空间，对吧？
嗯，
或者给他就是在设置，
不是你有意的在设置互动的空间，
会让他
在听的时候
去想，
你会觉得，因为他是一个一对多的，
对。
但是其实每一个在听的人都会觉得
是对他的
，然后这个时候那种感觉是其实是比较亲切的。
这个太微妙了，这个太厉害了。
我就觉得每一次我比如说我听到你们聊这个时候，哦，我很想插嘴啊，但不行啊。那我是不是回去翻你的一条动态，然后我在下面留言？那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
对，
所以我觉得我听这十几期播客，我自己就不是特别在意大家在聊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大家在表达一些什么观点。我更在意的是，我借这个机会，我能够跟一个我平时接触不多的人，或者现实生活里面接触不多的人，我感觉我像是在云面基。
嗯，
这个是我听十几部课下来我自己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
嗯，
而且是听他们很琐碎的故事或生活，我能感觉到他们是一个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一些很特别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挺有价值的。
嗯，我不知道你听以前听别的播客吗？
我以前听的不多。
嗯，就曼联时间是吧？
曼联时间其实听的也不多，我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听。我觉得有一些是会有启发的。
对，
就你们聊的那些东西，然后我当时听到这些，可能我以前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有时候听播客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因为毕竟每一个人他有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视角，然后这些经历和视角不一定是你拥有的。
嗯，
这个也是我为什么会去做很多很多新的事情的一个原因，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不会游泳，那你不知道游泳的人在游泳池里面那个感受是什么样的。
对，
然后你不会滑雪，你不知道那些人从一个这么高的地方，然后他们怎么敢冲下来，
当时的体验是什么。
对，
你只有在亲身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感觉。
对，这些是你可能看视频或者你看书看听播客无法
描述的，
很清晰的
感受
到的。
对，
因为像是就是你的人生里面多了一种体验。
对，
这个体验会丰富你人生的强度，我觉得。
嗯，你在学滑雪是吧？
我在学很多东西。
OK。
然后我觉得滑雪是我相对学的更认真一些的。
嗯。
然后有一些东西是我觉得学完之后好像会让我看起来就满足自己的一点虚荣心嘛。比如说，哎，你会做饭了
啊？
然后你还会做咖啡。
嗯。
虽然我这些东西都做的很烂，但是在完全不会的人看来，你是已经入门了的。就大家可能就是比如说做咖啡做的很好的，或者就是做饭做得很好，看你这什么玩意儿你也拿出来晒。但是对我来说，因为我更关注的是我自己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从一个零到了60分70分，那至少从我的角度这些东西对我是有价值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我愿意去做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去学一些新的东西。
昨天饭是你做的吗？
昨天那个饭是我自己做的。
很厉害啊。
对，这我就需要你这样的反馈啊。就是你会做饭吗？
我不会做饭。
对，那肯就会做饭的他也不一定会这么讲，但可能有一些会做饭的会觉得，哎，我
不是因为大家
你感觉，
因为大家都预设你是个不会做饭的人，
嗯，
所以即使会做饭的人，他可能也会做出这样的感叹。
那也不一定，有一些可能就是礼节性的夸耀一下，但是其实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很有价值。
哎，不管他是礼节性的也好，还是发自内心的，其实都你只看他夸了你可以了，是吧？
我关键是第一，我学会了做饭。或者我学会了做咖啡。
嗯，你知道做饭这事儿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它是怎么回事。然后第二，这些事情 长期来说对我是有价值的，比如说我一年每一个周末都做饭，然后我现在每一天也都会给我女朋友做咖啡。
OK，
但是我并没有在就这几个事情，我并没有在追求我变得很精通或者我很擅长。我只要做的，比如说60分、70分，它是一个对我们、对我和对其他人都有好处的一个事情，而且长期下去我会更熟练。那我觉得它是我愿意去踏出这一步的一些事情，而且踏出这一步其实没有那么难。
对，
就是比如说，就是一个东西你要入门其实不是特别难，但是你踏出入门这一步是需要很大的思想斗争，
勇气，
需要勇气，需要你觉得不怕麻烦的。
对，
因为很多东西你如果只是要做到60分、70分，或者你只是要做入门，其实你只需要把一些常规性的步骤做好就可以了。比如我昨天那做饭，我是看着王刚的一个视频，我在客厅放了王刚的视频，然后他放了一步我暂停，然后我就一步一步跟着他做，
就能做出那个效果来。
对，
那很 OK 啊。
对，
哎，但我觉得真的那个，如果按照王刚的那套东西就可以做成那个效果吗？我觉得那
我觉得至少能做到能吃的程度。
不是，我看起来很好，当然我不知道你吃起来怎么样。吃起来，
吃起来那个鸡蛋和虾都还不错，青笋不太好吃。青笋它需要做肉，然后肉好像需要腌制啊，反正就听起来比较麻烦，所以我做了几个比较简单一点的，但吃起来还可以。
对，因为我以为王刚的视频完全是因为好看，我以为它不具有实用性，因为确实王刚那视频我看过一些啊，就经常或者宽油啊什么的，在生活中谁去搞宽油啊，对吧？然后而且他做非常利索。他的那套切东西啊，什么刀工啊什么的，正常人我觉得一般人啊就很难做到那一点，所以我觉得他那东西更多的是 food porn， 因为看着很爽，但是你让你自己做的话，它不就可操作性？
我觉得可能相反。
是吗？
就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很文青范的或者很有调性那些美食视频，它反而可能更接近这种，因为不会真的有人。我们以前看过一个视频特别搞笑，就是你去野餐，然后带着一堆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然后你摆得特别好看。
okay.
就没有人野餐的时候会这么装逼。
对对对，
但你看视频的时候觉得看得还挺有格调，挺有调性的，但没有人真的做饭的时候会，或者你真的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会跟他一样去做。但我觉得我可能看的不多啊，因为我是这个周末我觉得我想学做饭，然后我才开始看王刚。但我目前看起来觉得王刚其实可能是所有做饭视频里面最实用的。
哦，这样。
但是可能条件没法跟他比了。
对，
就比如说他那么多宽油或者那么大的锅，
以及他那么娴熟的技法，对吧？
嗯，但这个你其实可以通过你笨拙的手法能够做到，比如他不就切土豆嘛？
啊，
他可能他切的
两秒钟是吧？你切2分钟一样，
两秒钟你2分钟，但人能做吗？
对，
我觉得他比较有价值的事情在于说，你就跟着视频一步一步做。然后你就能做出一顿你凑合能吃的东西。然后它是比我自己觉得它是比下厨房更好一点。下厨房
操作性来讲，
对，下厨房你是要对着文字，
对对，
然后你要去翻译成你的动作，
对，
然后你可能很多东西这一步下一步是怎么样，其实你还需要再去理解。它其实有点费力，但看王刚那个视频，你就看嘛，
就还是很直接的嘛。
比如他第一步是什么，然后你就做到这一步。他我放在那里，然后暂停。比如他说要先打5个鸡蛋，然后我就打5个鸡蛋，然后暂停。这个时候他说要放1.5克的盐，那你就舀点盐进去，然后就一步一步。其实这种反而是你学一个东西来说，视频可能还是一个
更直接的办法。
对，有点像有个人在你面前手把手
实际的去教
学，
这
样。
对对，
比其他的文字的东西更好理解一点。
嗯，
这个也是我学很多东西的一个想法，就是他确实如果有一个人比较专业的人带着你去做，或手把手的教你，一定是效率最高的。但我们不一定都有这个条件，或不一定愿意去花这个时间跟精力这么去学东西。 如果你是对一个东西非常热爱的话，那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可能是最适合的。
其实
这里面其实是区分你要学什么东西，比如说我学做咖啡，我学做饭，它可能目前对于我来说，我的喜爱程度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我可能只是觉得我学了它对我好，或我学会这个事情长期来说是好的，但有些东西我是很喜欢，或者我享受它的快乐，就比如说滑雪，那我在滑雪的学习过程中，其实跟做饭咖啡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每次去滑雪，我可能会提前想我这次要学哪个动作，然后我这次其实更多的是你是在练习，而不是在想在做一个重复的事情，你是有目的的去练习。它可能是区分你热爱或者你从事一个职业跟你平时的很业余的兴趣爱好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你是刻意练习，然后你是追求目标的。比如说我滑雪的时候，我会说我这次想要一开始可能想学好基础的动作，然后我下次可能是说我要从一定的坡度下去，然后再下次可能我要学会转弯，那这样的话我每一次去滑之前我都会去先看一些网上的视频，然后他可能教你在做这个动作学习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哪些你要注意的东西，然后这样的话我每一次去滑我可能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在练习。你练习是很枯燥的，
对，
练习你会一直摔，然后你会不断的受挫。但我基本上每一次去滑的时候，我会把时间区分，就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练习，一部分是最后自己爽的。但如果你只是很简单的说我已经会滑雪了，然后我就觉得滑雪很快乐，那你可能就不停的爽，不停的爽。但我每一次是可能有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时间在练习，然后我练习完这个动作之后，我说我最后，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就其他不管，我就冲下去，或者我把我刚练好的这个动作，然后能用比较熟练的方式做完，那这个时候我整个的它目的性会更强，然后但是你每一次去滑的体验也完全不一样。你如果只是简单的说我就喜欢滑雪，我就滑。那你可能第一次滑，第二次滑，第三次滑，或者是十次之后，你不一定记得每一次是什么样的。但你如果每一次都是有目的的去练习一些东西，或者你每次都追求一种新的技能或体验的话，你会记住我每一次滑分别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做很多事情是比较类似的。
而且如果你的学了一个新的技能之后，你的快乐值是会提高的，不像如果说你重复同一种快乐，时间长了会。变相递减嘛，是吧？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我之前学过滑板，就跟我们的一个同事学过滑板，然后我能够做最基础的滑板动作，就是站上板然后往前滑，然后
okay, 这是最基础动作，
最基础
啊，这都算动作是吧？就往前走
算动作，
啊、
这你至少能
101是吧 ？basic 动作，
在不会的人看来，你是会滑板、
啊，对，因为你走起来了是吧？
走起来了，而且走的还挺稳的， okay, 看起来。但是在会滑板的人看，其实就是一个很基础的动作嘛。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大部分的目的已经达到，就滑板这个事情对于我的大部分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我只是要掌握我会滑板这个事情。但我后来跟我那个同事聊，他就说，哎，你这种在滑板就玩滑板的人里面有一种说法，就是你是一个板混，这个混子的混，
知道，
就是。
啥也不会是吧？你还是还是挺开心的。
就你不追求进步，
对，啊，
你只是掌握了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入门啊。你就是一个60分的东西，然后你就是60分，你就其实没有在追求，比如说我要在滑板上面做一些动作，或者是我能够有一些更怎么样的事情。你就是哎，你已经会在板上了，然后你就往前滑，然后不会再有别的东西了。我觉得这个可能看每个人对某一个事情他追求的程度到什么样。我觉得我做一个板混，我挺快乐的，
可以了是吧？而且其实可能你也没有那么喜欢滑板了，对吧？就所以说你会把更多时间用在比如滑雪上面。
我觉得可能是，也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追求更大的进步，所以我没有感受到滑板更大的乐趣在什么地方。
对，也不好说哪个是原因了，对吧？
对，我会觉得我已经长。从我的角度和从我去面向我不会滑板的朋友来说，我已经掌握滑板这个技能了。
OK，
这个事情 滑板对我足够的，但对于一些真的很喜欢滑板这样的事情的人来说，你可能就是一个很庸俗的
菜鸡是吧？
庸俗的菜鸡还以你为荣。
OK，
但我这个事情其实更多还是看你自己追求什么。
对，那倒是。
就
每个人要求不一样。
对，每个人
因为但时间可能都有限，但是每个人的对这个事情要求或者要去到哪里，每个人目标都不一样嘛。你比如像你刚才说你做饭这事儿是就这周才会的是吧？就
没有，我以前也会
啊，
以前一直会西红柿炒鸡蛋
啊，那不算，就是能做成这样的话，这是这个星期的突破了，算是。
这周也没做什么很复杂的东西。
我看起来很厉害啊，那虾什么的，那就至少是它还是好多菜是吧？都是你一个人做的是吧？啊，那就是对我们这种同样的菜鸡来说，甚至更菜的菜鸡来说，我觉得那就很厉害了，因为你做
西红柿炒鸡蛋吗？
会西红柿。我找你那还可以这是一个，比如说做菜你可能这周就突破了。那滑雪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滑雪我上大学的时候滑过一两次双板，但我那个时候并没有觉得
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我不知道是因为双板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当时受挫的经历，因为我学双板，我那个时候没有教练
啊，
然后就自己滑。
对，
那双板其实很好入门，就
是
你只要
站
上去，然后你滑下来其实挺容易的。然后我当时自信心爆棚，我觉得我挺容易的嘛，我双板已经熟练掌握了，初级道已经熟练掌握了。
Okay.
然后我就爬上了中级道，就我做那个，反正有牵引绳索上的中级道，下不来。因为我不会转弯，
是
我只会下去，
你只能越或者越往下越来越快。
对，双板你上中级道，其实你一定要学会转弯，或者是你学会控制你的速度。但我不会，我只会内八刹车，但内八刹车在那样的坡度你是下不来的，所以我滑一会儿就翻，滑一会儿就翻，然后我最后是我忘了是怎么下，我应该是爬下来或走下来的，然后我无法征集，无法征服中级道，但是初级道对我来说又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挑战，也主要是时间也不长啊，我就滑了两次雪，但是我整体上没有特别强的正向的反馈让我愿意继续再做一次这个事情。后来我真的喜欢是我们上一次公司去北海道奥体的时候安排一个
去年年底
对安排一个滑雪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单板比较酷
，OK。
然后去之前提前看了一些单板怎么滑的视频，还去了一个上海这边有一个室内的这种体验课，但我当时也很受挫，我滑的不好，在那个体验课的地方滑的不好。
单板太难了，我觉得单板难多了，
而且它时间很有限，就可能先给你教了一堆技术动作，然后让你大概上去体验了30分钟还是15分钟。他一直站不稳，我当时觉得我可能学不会单板了。去了日本之后，我们在一个很平缓的坡上练习，然后发现还可以，就是雪地里面比在室内那些滑雪机上面，它其实就像跑步机。
OK， 哦，这样，
然后雪地里面不一样。后来我们就上了坡道，而且能比较顺利的滑下来。这个时候他教的一些基础动作或者基础的一些比如说后刃或者前刃这些基础的你滑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也有一点作用了，就觉得很爽。
我在想的问题是说，你之所以能感受到滑雪的乐趣，当然本身他对这个东西是有乐趣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不是因为比如说你比同期的人玩得更好，这种比较使得你感觉到更开心，更让你觉得乐在其中？
我觉得会有一部分，因为我自己感觉我在运动这一块其实学动起来还算比较快，
但是一定要对照组，对吧？就是这种很多的这种快乐可能来自于比较，比如说我学的挺好，或者我是班级的班里的尖子生，那我就一直这是良性循环嘛，我就一直会是尖子生下去。
就比如说你在极客里面的时长嘛，对吧？
对，类似的，我永远都是第一个，是吧？我会越来越，而且这东西会越来越强化，越来越强化，我就觉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但可能最主要不是这部分原因，最主要还是 这个运动本身带来的刺激，
嗯，
这个事情可能是最强的，
嗯，因为刚才
而且日本的，
嗯，真的很好是吧？
真的很好，确实很好，然后它的坡度给你一定的挑战，就是它能够不断的刺激你，这个事情是你在室内滑雪场，或者是我们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去的，好像是南山滑雪场吧，就你感觉没有这么明显。
是。
就我们作为一个菜鸡，一上来就去了可能是亚洲范围里面最好的滑雪场之一，那你不上也说不过去嘛。
就第一场球就在立体是吧？那就
最
好了是吧？
对。
所以我在想就是，嗯，你看你肯定也是个兴趣比较多的人，那怎么样使一个事儿变成你的兴趣？或者哪个事儿呢就可以成为你的兴趣，但是有些事情呢你试了之后就没有那么有兴趣的原因，可能是就是你喜欢上某一个新的事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东西，当然这个东西本身一定要很有意思，另外一个呢可能是它你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一些其他的比如成就感，这成就感可能来自于你掌握了它，或者你比别人强，
嗯，
这些乐趣可能来自于这些地方也有可能。
我觉得这部分可能更多的是你在接触或者你开始频繁的做这项运动之后，
嗯，
你能够下一次继续做它的一个原因，
嗯，能持续下去。
你跟一起玩某个运动，然后你总是玩的比其他人稍微好一点，
嗯，
那你至少愿意下次玩嘛，你每次去都别人都觉得，哎，
每次都
是下次不带你了，
啊，
我们下次踢球你别来了，但你很难再去踢球啊。但我最近有一次，就是我对这方面产生了巨大的质疑。
嗯，
就我对我的运动天赋，或者是我对我学习运动的能力产生巨大质疑。是我去学游泳
啊，
我以前不会游泳，我一直不会游泳。今年我是觉得我还是想要知道会游泳，或是能够在水里面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然后我去报了一个游泳培训班，就是游泳教练来教你的那种，然后我又不想跟别人一起去，我就
一对一的，
一对一的，然后第一次课遭受了重大的打击，这第一次课他是教漂浮，你要在水里面漂起来，然后他带我练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漂不起来，然后他后来开始给我打一些预防针，就是哎，他其实教了这么多年，也有一些人是就是漂不起来啊，或者他就是学会游泳啊，然后到时候实在不行，我们可能就可以跟客服去反馈一下这个情况。我当时就觉得我完了，
这么菜吗？是吧？
我这么菜吗？我觉得我身体平衡性啊，或者各方面都还可以啊，我怎么就在教练看起来是一个我这么多年教过的
最差的一届的学生？
我当时就慌了，我后来那天上午我回家都是垂头丧气的，我真的对自己产生了巨大的怀疑，我是不是真的这东西我学不会？但我看了一些网上的文章啊，学游泳好像是每个人都可以学会的呀，不可能吧？然后我去申请换教练。
OK，
我觉得这个教练他不好，能不能给换一个？后来换了另外一个教练，他带我去深水区。去学漂浮，漂起来了
啊！
就原来在很浅很浅的地方，你就是漂不起来。对。然后我现在算是学完之后，我当时好像是六节课，我到第五节课的时候，我能够在水里面憋着气游，但我不会换气。
嗯。
我觉得换气很难，然后我又在想，我是不是学不会换气了？马上就六节课了，这个游泳培训就结束了，但我并没有通过这个游泳培训，这种一对一的游泳教练教我的我都学不会，我是不是又完了？然后我当时还上最后一节课，我就拖着不去
啊，
我觉得我上完这节课我还是不会，那我
宣告死刑了，
我疯了，最后还是去了，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还可以，所以我后来通过自己再去游，然后慢慢去掌握那个感觉，现在能完整的从一个泳道然后的一头
游到另外一头，
游到另外一头。哎，我们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吧，就是兴趣，然后你什么时候
怎么样培养一个兴趣，一个新的兴趣？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也算是兴趣比较多的人，然后呢，我也是一个很容易去开发新的兴趣的人，甚至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离我很远，但是我去认真的去进入到其中， 也能让他找到我的兴趣的人。就最新一期还没播，最新一期是我跟那个别问谁都磕，你知道吗？
我跟
他聊 K-pop， 跟他聊那个韩国音乐、韩流音乐、追星，那个我就有这个过程。我以前中学、大学的时候都非常鄙视这些追星的女孩，结果后来过了五六年之后，发现自己变
成追星女孩。我也理解这个事情啊，
对吧？
我先回答兴趣那个吧，我觉得他有两个，一个是你本身要有好奇，你还是对是很多你没有经历过的，或者你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东西，你是有好奇的。尤其是当别人在不停的展示这个事情对他有多大吸引力的时候，那你觉得这个事情我怎么着也要去试一下。我觉得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是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比较重要的是，他能不能给你一些好处。这其实是很功利的一种说法，但其实它是有用的。
当然，
就比如说你，我小时候会很多东西从我爸那里学，我爸兴趣很广泛，比如说学打乒乓球，然后比如说下象棋，但我不会下围棋，也不会下国际象棋，那我后来想，哎，我为什么我会下象棋，但是我不会这两个东西，那我要不要去学？但我至今仍然没有很强的去学的一个动力在于说，没有人会跟你下这么棋，你身边不会有人跟你下围棋，不会有人跟你下国际象棋。那你学会这个东西之后，你是掌握了这个技能，但是你
谁能评价你的好坏呢？是吧？
一个是没有人能评价你好坏，一个是你没有机会秀呀。你会象棋，那你可能身边下的人多一点，那你跟他下，你下赢了，他哎，你下的还不错。怎么会的？
对，
那你会围棋，会国际象棋，没有人给你下，没有人知道。
你可以写在斜杠里面，
没有用。
那你至少告诉别人。
那可以写的太多了。那你可以随便写一个，不会有任何人，
不会有人来拆穿你的。
比如说，我会翼装飞行。
对，
这翼装飞行，
谁能验证呢？
对
吧？对，
没有人能验证。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学很多东西可能有一部分是出于这个考虑，就一个是我学完之后是我成为一个更好的我，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它是不是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跟人社交或者甚至是炫耀的一个资本。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我会觉得，哎，做饭做咖啡或者是滑雪都听起来还不错，是一些还不错的兴趣爱好。
OK，
但我不会去学下围棋、下国际象棋。然后我觉得有一部分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挺多的，兄弟挺多的，没有姐妹。然后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从我爸那里感受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看足球，看篮球，比如说打乒乓球。下象棋，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会让我们学书法，但我现在字写的很难看，就很早就放弃了。
Okay.
他是真的兴趣很广泛，而且他是我觉得，我可能至今会愿意去尝试很多新东西，或者有一个相对开放的心态，其实部分是源自于他的一些影响。因为比如说，我会看到他前一段时间或者前几年吧，他开始学五笔输入法。
哦，这么复古。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震惊的事情，因为五笔输入法我觉得很难啊。我们小时候都觉得很难，但他要打字，他可能对于我们那些潮汕的中老年来说，可能不是很熟悉拼音或者普通话的怎么去讲这些字，但五笔或者是就是写法他们是很清楚的。所以他当时说要学五笔输入法，然后自己弄了一些要记的一些东西或者一些练习的东西，我觉得很震惊。就我都不一定有勇气和有这个去学这样一门新东西的一个主要还是勇气吧。然后他去年还是前年学会了开车
啊，
然后有一次他来上海玩，他学会了怎么是用摩拜单车、OFO 单车。
OK，
就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他对我们的一些影响还蛮大的。就你整体上是保持一个相对开放的心态，然后你去多探索不同的兴趣。就我们小时候很多，我也不知道我以前是怎么学会打乒乓球、怎么学会下象棋的。你现在回头想， 我有一段时间确实是在想，我小时候是怎么学会这些东西的，我怎么会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的。但可能现在你去学一个新的东西，更多的还是你要么是知道身边的人或周围的人都在说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那你要去了解一下，要么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学完之后对你是有好处的，你会去愿意去学。我不知道你在平时或者很多很多集友对我这个人和这个头像背景的想象是什么样的，但真的很多人告诉我他们觉得我是一个中年男人，然后是一个有一点地中海的肚子微胖的那种很油腻的中年男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跟有一些人聊一下，他们觉得可能是你这个头像，就那个就像
黑的白的，
我觉得很多人觉得我是一个但我确实是，你看到了，我确实是一个主要还是年纪大了。
你从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年纪大？
我从24岁的时候觉得年纪大了。我那个时候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好像为数不多的有过生日的，我女朋友给我准备了一个蛋糕，然后上面就是蜡烛24岁，我发一个啊，我都24岁了，我好老呀。那我现在看，哎，少年不知愁滋味，
对吧？
对，
多好，24岁。我现在愿意用一切东西换回我，如果能回到24岁的话。
但我觉得也不一样，你24岁不一定有你现在有的这些东西
啊。当然，前提是我有现在的思想和 brain 回到那个
金钱，
金钱，对对对。
那你能做的事情多了去了。
那肯定，对。
还有是我最近发现我白头发挺多的，我今天剪了，我昨天晚上剪了。
地中海现在是？
地中海很严重，地中海很严重。
不是，我你都发过自拍了，你还说这么有意思吗？
很多人没看过嘛，而且很多人都不一定有看到，所以他们可能仍然是觉得这是一个中年大叔，确实也是。我以前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他是我们学校成绩最好的，他白头发挺多的。但我高中的时候去学习也不是特别认真，然后成绩还凑合。我当时就觉得我这个状态特别好，我不要很努力到我有白头发的这种状态。但我现在我挺多白头发，所以我这些东西都会让我觉得我好像到年纪了，我要开始认真思考这个事情了。包括年龄到一定时间之后，你很多事情不是你自己完全能控制的。就虽然你仍然能控制，但有些东西是开始有别的预期。就我上一次跟人聊天是说，我觉得从22岁到25、26岁是一个人最好的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对你是没有预期的，就没有说你23、24岁的时候你应该是什么样的。但你年纪再大一点，比如说28、29岁之后，那你是不是结婚了？然后你结婚之后是不是生小孩了？然后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一套非常牢固的
时间表
和社会的或者是身边所有人的预期。然后你当然可以坚持自己的一些决定，说我不要生小孩，我不要干嘛干嘛。但你一旦开始踏入某一步，你所有的事情就是会有一个后续，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就我妈跟我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我很早就谈了女朋友，然后女朋友一直很稳定，然后她就开始问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小孩，那生完小孩之后可能又有一堆的事情。就是你一旦在某个年纪踏入某一个环节，那你后面是会有连锁反应的。那你会想，哎，我结婚生小孩之后，那我以后比如说两个人出去玩怎么办？
对。
然后你有了小孩之后，这个小孩啊，多少事情啊，这是你确实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会开始思考的事情。
是成倍的烦恼都回来了。
对，就不是你一个人很随意的很自主的就能决定的东西。所以确实是22岁到25、26岁是很好的年纪。但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觉得这就说明我们很老，因为就只有中老年喜欢去给年轻人一些建议，说，哎，你现在22岁、24岁，你要干嘛干嘛。对，就反向的说明我们已经老了。
对对，这么看的话确实是老了。
对，
你再会去回想那个时候是多。
那像你会去跟一些年纪比较小一点的朋友啊，聊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吗？
这个 不是极客上多数人是
对
哪个小一点，
就你很难找到比你年纪大的是吧？
我觉得在我想想现在这个节目做到现在比我年纪大的有几个，就一只手可以数得出来吧。多数都比我小，甚至小很多。
对，
昨天我跟那个白云好蓝聊，他23岁，
很小。
他表示发出这种感叹说：“我都23岁了。”
对，
我当时说：“23岁太好了吧？”
是这样，你想想，你大四的时候觉得你很老了，因为你在大学的这个年龄结构里面，你就是最老的人。但你出来工作，你可能还好一点，因为你出来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有
些人都是比你老的。
对，
但你可能过几年，你会一直保持着我还很小这个状态。到几年之后，你发现你已经很老了。你在这个公司里面已经找不到比你更老的人了，或者所有人都比你小4-5岁。
所以环境还是挺重要。就我上班的环境里面是一个偏老的，
你应该是相对
我是小的，我甚至可能比我小的人就很少。而且多数都已经成家立业，都是甚至两个孩子这种状态。那我在那个里面就算是别人看着我可能都是小宋这样。
小宋，
那我其实
小宋知道，
对，我没有指导了，就是小宋了。所以在那个环境中，我始终会觉得我还是年轻人，我还可以去尝试新的东西。这样，
那你去跟极客里面这些人玩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心态会有什么样的比较大的变化？
就我是个大哥哥，可能我要去，
你是一个油腻的中年叔叔，
或者我要去以身作则，或者有些事儿我需要去说的那个什么一点，冠冕堂皇一点，也许可能会这样。
我上次有一个基友说林叔叔
啊，
哎呀，还好啊，就是你看开一点，你确实到这个年纪了，
确实到这个年纪了，也挺好。我觉得反而是，如果因为我在工作中的环境是那样，那是那个人设。那如果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比如在社交网络上是另外一个人设的话，我觉得蛮好的，这可以平衡一下嘛。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心态要年轻一点。就如果他们跟你说一些年轻人的梗，然后你确实真的听不懂，那你会真的觉得自己年纪特别特别大。但你如果至少在这方面你能保持在同一个，比如说话语体系里面，或者能没有代沟，这部分没有代沟的话，还相对你的焦虑啊，你各方面会少一点。
跟你面积的人会觉得你是年，会觉得你比实际是一样，要就会比榜上要年轻吗？
就觉得很老呀、啊，你
跟你面
积
的
人，地中海的
不是，就是但是跟你见到真人的人会觉得你啊，原来林航这么年轻。
会挺多的。
有人跟我说就反馈也是这样，就觉得我比网
上，因为你网上看起来比较
老。我觉得没有呀、啊，我
比较严肃。
也许吧，
我不知道，可能会，我可能在网上看起来也比较严肃。
这是一个我觉得，因为你在网上除了你的头像没变过，对吧？然后最近是有一些个人的
就年轻化的一些迹象，
年轻化的迹象，学这个学那个会有一些。然后，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一个，比如说运营类的，今天是自拍日，是吧？大家给你发点自拍吧，
带个节奏嘛，
带个节奏嘛，或者就是带逛嘛，是吧？今天关注了这个项目，
那
明天得关注那个，也不错。但是我始终会觉得林航还算是一个神秘的男人。就是我
神秘的男人听起来怎么这么
油腻是吧？
对，油腻。
我就故意要说的油腻一点。就是我会觉得可能你在上面很少展现出比较个人的一面来。
对，这个也是我其实这期播客我想跟你聊一聊的，就是录播客到底聊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聊自己的话，你显得非常自恋。然后你如果聊别人的话，其实你需要考虑你聊别人对别人的影响。
没错。
比如说我去聊我的某一个朋友，然后我讲了一堆我跟他什么什么，但他不知道。比如说我去聊我跟我女朋友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比如说我去吐槽他，或者我去秀恩爱，但其实他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决定。这就像你们可能像我看那个脱口秀大会里面，他要去吐槽或者要去聊某一个拿某一个朋友的故事出来当他的素材去聊的时候，他其实有很多人会事先去征得他的同意。那虽然我女朋友也不会听了，我觉得她一定不会听这一期的，所以我说什么其实都问题不大。
但其实说了这个客观上讲是对的，或者他的朋友也许
会
听到。
你
会
需要，如果你稍微掌握一些分寸，或者你考虑的周全一点的话，你会需要知道你去聊哪些东西对谁会产生影响，这个影响是否是他可预期的或者他需要同意的。 那这个时候我就在想，那你比如说每期找别人聊东西，那大家聊什么会比较好呢？
嗯，
比如聊我自己，
嗯，
我聊多了，就显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自恋的人。
那又怎么样？
是不怎么样，但别人可能会觉得怎么样？
嗯，
虽然可能，比如说我们聊的时候，我就自恋了，我就聊这么多，你都点开听了，你肯定是对我感兴趣的嘛？
啊，对啊。
对，那可能也 OK。
嗯。
然后要么就是比如说聊很多就跟我个人也不一定相关，但是可能是我对世界的看法，
嗯，
或者是我对一些东西的观点。
嗯，
但这个时候你又会存在一个东西，是我为什么要听你这个人来聊这些东西，
嗯，
你何德何能在这里我听你一小时逼逼，
我是有多喜欢你是吧？
就我会在想，哎，我们到底聊什么好，
嗯，
然后聊什么是从我的角度合适的，
嗯，
或者聊什么东西是从听的人角度
听的
合适的。但我觉得这个节目无所谓啊，反正大家都
已经听了，
要么是对你感兴趣，要么对我感兴趣，要么就看看你这俩人到底能干嘛，
打发时间也就是。
对，我听这十几期基本上，一个是我可能对这些人有一点好奇，
嗯，
一个我确实是打发时间，
嗯，
就我在飞机上，还有我在火车上，那可能要么睡觉，要么也没别的事情干，那我就听一听，其实也是一种陪伴。
你是一遍听完的吗？
我基本上是一遍听完的。
就是你在这之前没有听？
我在这之前，
我都已经播了好几个月。灵感，我都已经播了好几个月了。
我
这么大
第一期的时候听的，
这么多人转发你都不听？
我第一期的时候听的，后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听。
嗯，
我可能。我要么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场景去听，
嗯，
要么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或者
很难编出一个很好的借口。
一般
的
不太好嘛，其实就有人觉得我这样一周更新一期还是比较快，听不完。
但你开始听了之后，你会觉得你很想听下一个人。对，我听完你之前，我昨天还在想，你是什么时候更新来着？我
周五
去看一看，
就发现没更新是吧？
昨天没更新对吧？
没更新 对。
我后来。是开始听，可能是某一个比较熟的朋友来上的，
嗯，
那我可能想听一听看。然后我后来就是在健身的时候，我一个人健身的时候，我在旁边放一放。
嗯，
在比较成系统的一次性的听，其实就是这次旅游的时候，因为在飞机上有十二个小时，那你不一定睡得着，
嗯，
然后你可能也不一定有其他特别好的事情做。所以这个时候
很好的一个环境，对吧？
很好的一个环境，你就把所有的下载下来，然后你一边听一边眯着眼睛，然后就你能够很投入的去感受这些人的聊天状态，然后你好像冥冥之中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瞎聊，而且我觉得很符合我的状态，因为我跟人聚会的时候我很少说话，
嗯，
我真的不是很善于聊天的人，
嗯，或者你更善于一个。人多的找一下去聊天，去搜索的人，
或者我不是一个很想要主动去用口头去表达。我跟朋友聚会，跟别人聊天，一起玩的时候，一般我是不说话的，
嗯，
但我很享受这种状态。我跟他们很熟了，然后我不需要说话，我听他们逼逼，
嗯，
然后我听他们聊的有的没的，但我坐在旁边，可能我一边玩手机一边听他们讲，或者我就吃饭听他们讲，
嗯，
我觉得这种状态很舒服。我不需要，他们也不需要我出来逼逼，这种关系我觉得蛮好的。但我就说，比如说我有一次去北京，
嗯，
然后跟一些以前的老同学、老朋友出来吃饭，其实也是他们在聊，
嗯，
就其实我是客场，然后我组的局，然后但我就在那里，我听他们聊些有的没的，我觉得挺舒服的。我确实，我来之前我也在想，我跟你聊啥。然后我们到时候要是我也聊不出来东西，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引导我，那我们就真的面面相觑，面面相觑，不知道说啥。
嗯，其实我觉得多数人都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如果说你看人群分，如果分两种的话，非常粗暴的分的话，多数人就是那种我听我不说，然后少数人可能是我在一个局上面，在一个场合里面会说的比较多，成为整个话题的主角。少数人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把我分的话，我也是属于那个多数人，我也愿意听，我不是那种我一个人过来把我
但 你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是你是需要带节奏的。
那当然，我主持人嘛， 没办法，我说这个角色使然，对，
嗯，就你可以很熟练的在这两种状态，就一个是你比较舒服的状态，一个是你需要做的状态里面切换，对吧？
嗯，算是比较熟练，现在比较熟练，因为毕竟做了好几个月了，
嗯，
而且都是不同的人，有的人好聊，有的人不好聊，有的人善于聊这个，有的人善于聊那个，
嗯，
这个反差会很大。
你觉得就是跟熟的人聊好，就跟不熟的人聊好？
当然是跟熟的人聊好，跟熟的人的话，我就会知道。他大概是哪些话题比较感兴趣，就熟嘛，你有文化的、
我们算熟吗？
我们不算熟、不算熟，
我也觉得不
对，
我们其实还是比较客气的，
当然
的，
但是呢，这个关系是比较微妙，是因为、
嗯、
我觉得我在网上跟你很熟了，
嗯，就我不需要那么
就我对你
真刀真枪的熟，
我对你不是完全的一无所知，
嗯，
我自认为你感兴趣一些事儿呢，我也都知道了，
嗯，
但是呢，我们见面还是很不一样的，见面去聊天的这种。方式
就是我们见面见的挺多的，但每次都很客气。哎，宋指导来了，
因为没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呀、啊。
嗯，
就这种坐下来一对一的深度聊天，是你跟
我觉得
很少
跟大部分人
都不会
一辈子都不会有的。
对，
这种体验。
对，所以这种但这种体验确实很珍贵。
对，所以我前段时间我开始发朋友圈了，
嗯、
然后
之前不发的，
我很长一段时间不发的，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但我最近开始发了，因为我是上次跟一个朋友吃饭，然后也是，然后喝了点啤酒，然后聊了很多东西，就我会觉得有一些你关系很好的，或者你在意人或在意你的人，其实他不在即刻，不在 JLO， 那你对他来说就消失了，但你的一些东西他可能是感兴趣的，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还是需要有一种方式去跟他们保持
联系，
这个联系可能不需要对话，但可能他们可以看到你的一些东西
更新动态这样，
对，然后他们也不一定会看了，但可能有
些给他一个入口，
至少是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在的，
对，
甚至比如说你的爸妈，我爸也用极客，但我估计他现在不怎么用，
上不上
了，对，他是用今日头条嘛，然后那他不会知道我生活的怎么样，如果我不主动在微信群里面去跟他们讲，或者在朋友圈里面发的话，他们不知道，
对，
我有时候比如说我去旅游的时候会把自拍发给他们，然后比如说我昨天做完饭我会把做的饭发给他们，
直接点对点的发嘛，
点对点的发，我有一个群，在群里面其实也不算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有时候你没法对话，你不知道对什么，有时候可能分享一些奇奇怪怪的文章，我有时候也会分享一些，但他们就觉得就是来跟我互动了挺高兴的，但我是觉得朋友圈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就跟这部分人你还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至少是一个沟通的机会吧。那我们为什么聊到这样，
就是说面对面的一对一的聊天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后来在朋友圈又发了一条说我想多跟朋友出来吃饭，我觉得吃饭其实也是一种一对一或者是至少是几个人相对比较亲密的一种社交或者是 聊天沟通的方式吧，你平时很少，你微信里面聊两句聊完之后就跑，然后那可能有些关系很熟的你知道，
聊三四句就跑了，
聊三四句
也跑了，最后
对都跑了。但我跟很多朋友的关系就是我们不需要聊天，然后我其实跟你关系也好。那但如果有一些，比如说更接地气的或者更亲密一些的方式，其实是有好处的，因为你这个时候你不做这件事情，你可能这部分的时间也在做一些很无聊很无谓的事情，
是
就跟你学东西是一样，就跟比如说跟我在这里跟你录播客是一样，你如果我不今天不过来录播客，我可能早上就要睡觉，那这睡觉就早上这两个小时睡觉对我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
对，
因为我每天都在睡觉。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这样的方式我越来越意识到它的珍贵性，但其实你说这个播客本身它其实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是的，
我可以约这些人，甚至跟我关系很远的人，
嗯，
来坐下来一对一的去聊天，
甚至可以约一些很好看的小姐姐，
没错，这是私心。但是就是这种机会呢，是甚至我觉得如果没有播客，没有这些这两个麦克风放在这儿， 这么一对一聊天也不错，这只是给我一个借口，或者给了我一个。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就是一个双方都不尴尬，双方都觉得很合适的一个理由。你之前讲到我是一个相对看起来比较神秘的，其实我可能会比较下意识的去不刻意的去暴露自己太多的比较真实的一些想法，或者比较个人化的一些东西吧。我觉得他可能是你一种习惯也好，就你觉得你跟大部分的关系其实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而且他很舒服。就你比如说去跟他做一些互动，或者夸夸他，然后他也很高兴，你也很高兴，然后你们又觉得，我们确实是一个双方互相有默契的，我们还不错的关系。我觉得跟你就是这样的关系。就我可能不需要跟你有很深入的交流，但是我认可你这个人，你认可我这个人，然后我们甚至你看我微信应该就没怎么聊过天，
对，不需要。
但我觉得虽然不是特别熟，但我觉得我们关系到我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跟大部分人的一个比较好的维持的一种状态是蛮好的。
但
可能确实有时候你需要比较深入的交流，或者是你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让你去表达。我觉得之所以我今天会聊这么多，其实我平时不聊呀，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很多东西其实你是想要的，
就不会有人会跟你聊，平时会跟你聊说你怎么会有这些兴趣的，对吧？
不会，
对吧？不会，
他们就说哎你好
奇怪，对，好厉害，
看起来好傻逼啊，
就变得很，就或者就变得很日常。
但平时确实很少，包括我跟我女朋友也很少。他
上次发那个动态，我觉得
他发那个动态
我觉得挺好的，
但也很，其实很少
啊。
其实我们这样的状态很少，大部分就还是很日常、很琐碎的东西。
但是你会觉得，
但那天确实挺特别的。
你会觉得有那个感觉是蛮好的吗？
我会觉得是很好的。那天真的很特别，就走着走着，然后就突然聊了很多东西，然后聊一些不能聊的东西，聊一些不能播的东西。
哇，
对。
哪个方向不能播？
那是偏敏感的不能播。
OK OK OK。但是你们之前平时不会谈论的这些话题，对吧？即使进这么亲密的关系了，也不会谈，对，也不会谈论的。
我觉得反而是越亲密可能越不会聊。
是，就会变得越日常嘛。
会变得越来越日常。就你以前可能关系没有那么亲密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一些想法，但你后面其实已经有默契了。你大概知道他这个事情是怎么想的，然后你是怎么想的，其实你不需要太多的交流，然后交流就变成一些很日常很琐碎的事情。但偶尔会有这样的，其实我当时都不知道他会发动态出来，因为他其实很少发，
对，
他很少发关于我的动态。 对，然后那天就是我觉得可能确实两个人都感觉到这个东西挺微妙挺神奇的。我当时还一边走一边聊，然后我就想，哎，这个挺适合录播客的，这个时候挺适合有个什么，
有个用麦克风来把它记录下来，是吧？
然后哎，这些东西我可以去跟宋指导聊一聊，
可以吗？太敏感了，
没有，有一些其实就我们之前聊过了，就比如说对一些新体验啊，然后对一些事情保持好奇啊，或者是其他很多东西，其实我觉得一个人聊的东西可能。来来回回，他是绕不开自己最核心、最感兴趣的一些东西的。
就是这种，你刚才前面聊的时候，朋友圈嘛，因为我也不发朋友圈，我是完全不发的。我上一条朋友圈是2012年发的，之后再没发过，然后也没有入口，我也不会看别人朋友圈。昨天、前天，我跟我一个大学同学吃饭，然后他跟我说：“那谁谁谁结婚了。”我说：“啊，我不知道啊。”他说：“他发朋友圈，你怎么不看？”然后
你会看朋友圈吗？
我不看。然后我会
看啥？
就揭露啊，或者微博，但是朋友圈我不用的，因为我觉得朋友圈里面太多人是我不 care 他的生活的，就可能超过一半了。我朋友圈就里面家人太多了，也没有做分组，就完全不看了。然后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生活大概是怎么样的，就之前是这样的。然后他就说谁谁结婚了，然后我去看，原来果然是在5月份的时候发了一个，那是我们很 close 的同学啊，我都不知道他现在状况是怎么样。就像你说的，他其实之前某一个人生阶段里面跟我关系很紧密，甚至可能比如我的亲人，也许我的父母或者我的这个兄弟姐妹都有可能，那他们不上 JLO 对吧？
对，
但我平时日常的 fold 这些人就是 JLO 的人，我会觉得己有的生活 我更熟悉，你知道吧？我对某个基友的，甚至我可能跟都没有交集，都没有互动啊。
嗯、
我只是在 follow 他，他在 follow 我。现在连点赞都不让了，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在 follow， 但是我有在看他。我对他的生活的熟悉程度远超过我和我以前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同学，甚至我的家人。
嗯、
那我在想，如果朋友圈我再重新建立、重新发的话，也许我有机会重拾这些之前的这些关系，甚至可以跟他们去有机会去做。因为我觉得，既然我们之前有那么多的交集、那么多的联系，互相有很稳定的基础了，但是十年没谈过话了。
嗯，
再坐下来谈一些我现在感兴趣的话题，他有困扰的问题，也许会很有意思呀。对啊，就像面面相觑这个事儿，我现在做到现在都是新朋友，全都是新朋友。新朋友，然后谈一些稍微泛一点的话题。那如果是一个老朋友，我十年前的朋友，但一直没联系，他的人生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的人，我再去重新找到他，再去跟他聊，也许会更好，效果会更好。
哎，你会同学聚会吗？
到现在为止，大学同学聚过一次，毕业一年，然后今年是第十年，十月份回去一次。但是那次呢，是我们就一些男生，一个宿舍的男生，因为发现同班的已经不太好聚了。
嗯，
好多女生呢，就一会儿成家啦，或者怎么样的，就很难攒起来了。就你会发现，大学群、班级群里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班级群，
我们有班级群
了，十年啊。
对，但是班级群呢，我们班级当时24个人吧，但是那个群里面很少有人说话了，一般说话就是说，请给我什么什么点个赞。反而我们那个男生宿舍，因为我们男生宿舍人很多，我们男生宿舍一共16个人，在一个宿舍里面，那个群很热闹，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爱好。打游戏啊，看球啊什么的，就这个话题不会断。嗯，
那已经蛮好的呀。
嗯，
就是你过十年之后，你还有一个群是活跃的同学群。
对，
那已经蛮好的。
是一个，但是就是还，但是常过你会发现，16个人里面常发言的可能也就是4到5个人这样。
嗯，那你会就回到你刚才讲那个东西啊，你会更，你本质上是更关心你家人的生活。你这些关系朋友圈里面这些没有互动的人的生活，还是你更关心基友的生活？
我更关心基友的生活。但我觉得这个不好这么说。事实上我的动作是表明我更关心他们的生活，因为我一直在刷嘛，对吧？
嗯，
但你如果发自内心的去问我到底关心谁的生活，我觉得我可能都不关心。
对，
嗯，我其实都不关心。我关心的生活，我觉得人的，我之前可能有某些提过，就是人能在意的朋友的数量，之前有人说是150个，
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后来我觉得可能就50个，
嗯，
甚至可能更少，10个密友的话，我也许10个就够了。他们的日常，他们发啥我都愿意看，他们说什么我都愿意听，但这个数量肯定是很少的。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说你的行为决定了或者体现了你更关心谁的生活，因为你可能更多的是一个
习惯，
然后他们就出现在你最常出现的地方和最常看的地方，所以看起来你是更关心他们的，但其实不一定。
对，就跟同学为什么会成为朋友，是因为那个时间段他在这儿的，
嗯，
他跟你是坐在一个班级里面，然后这完全是随机分配的，丢进来的，对吧？也不是你选择的。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这种关系也好，朋友也好，很多东西都是它确实是机缘巧合。
对，
就是很多很多东西都是机缘巧合。你当时比如说我没有做某个事情，那我就不一定认识这个人，然后我没有做某个事情，他不一定会成为我关系里面，就是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其实很多东西你事后看它都是机缘巧合，那你可能就所以又佛系了。但你有时候主动去做一些事情还是有好处的，
创造机会。
对，比如你很久没有联系的人，但是你们关系还不错，那你可能就稍微问候他一两句，就
很尬吗？
不会。你如果你这个关系还可以的话，你稍微问候一两句，你会觉得这个时候你们好像那个状态又会不一样。
你喜欢打电话吗？
我不喜欢。
嗯，
我很不喜欢。我不喜欢任何的线下或者接近现实生活的沟通方式。
Okay，
就包括我其实文字微信聊天我也不是非常强，就跟别人讲，因为我很难去把握那个亲密和保持距离这个分寸，就你稍微一过一点就好像就很过了，然后你如果是很礼貌性，比如说 寒暄，其实就是我跟你平时见你来几课，或者你我见面的打招呼，哎，你来了，然后哎，挺高兴的，然后没了。你再下一步可能就是到这种程度了。那跨到这种程度又是一个需要一定场景、需要一定机会、需要一定理由的东西才能去做的。但有一些人可能他这方面会处理得更好，比如他在微信里面其实也能跟很多人聊得很好。我一般是微信里面聊着聊着我就不见了那个人，也是聊完就跑。就比如我有高中玩的很好的男性朋友，聊完就跑，就男性朋友，我会去跟他打招呼，然后就逗一逗他，他可能聊没几句然后我就不回他了。但
也没关系，
没关系，大家都 OK， 你就好久没联系了嘛，
戳一下poke一下这样，
就都很没有营养。但是
你这个叫社恐吗？你这算社恐吗？
我不算社恐吧，但我有一期不是听你们在聊什么内向外向，然后我觉得大部分人的状态其实都接近这样，就是你本质上每个人都是需要社会连接的，你需要社交关系，你需要保持你的东西有反馈，有人跟你互动，但很多时候我们又不是愿意主动去踏出这一步的。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关系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切换。
对，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你本质上可能还是偏个人一点或偏内向一点，但你需要跟人外向或需要稍微活跃一点的时候，哎，我跟宋指导谈笑风生是可以的。我还是比较不太平时不太主动，
对，
但需要主动的时候可以稍微主动一点。
我大多数都是这样。
对，是这样呀。
对，
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吃饭。我大学的时候也这样一个人吃饭，我觉得一个人很舒服、很自在，也很自由。但有时候你也会想来找个人一起，但整体上我更偏向一个人。我觉得一个人很舒服。
那就是还是刚才是这个事儿，就是说你跟比较关系的亲密关系的朋友也好，或者说你跟新认的朋友也好，你需要一个场景，你需要一个媒介，需要这样的东西。我之前觉得就极客最不一样的一点，是真的是他能让我跟这个人想去见面。我微博上的好友不会去想的，豆瓣上的好友不会去想的，甚至好多人我可能是单方面关注，也更不可能哇他高高在上，我跟他距离很远，不可能去见面的。
这方面我们还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的，
对吧？
就确实他在背后可能是有一些。
你现在签名还是微小工作吗？
我签名改了，改成了一个有点敏感的东西，因为觉得在这个状态下面。
Bruce Lee 的名言怎么是敏感的东西？
对，就我们还确实是做了一些事情，想让大家能够更有这样的氛围，有更这样的预期，就是这个平台里面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大家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大家的状态或者大家想要做的事情什么，其实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背后的同事在做一些努力啊。我觉得互联网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吧，就你跟很多人可能平时不会有交集，但是因为某一些机缘巧合，你会跟他们玩到一起去，然后你真的会从网友变成现实里面的好朋友。我大部分的朋友都是网友，绝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很玩得很好，但是现在其实你已经分不清网友跟现实朋友的区隔，因为你可能跟他们已经好了很多很多年了。那你说我们到底是网友还是其实就是现实
朋友？
但可能他本来的区别也没有那么大，只是你认识他的途径有一些变化而已。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见网友，但这个见网友，那你也笑了吗？
这么刺激
对
吧？
对，见网友听起来很刺激。
我们那个我同事，前两天听我说你周末干嘛去了？我说见网友去了。哇，这么刺激！
他开始有一些美妙的遐想。
对，
那不一样啊。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会参加一些其实就在网上比比，然后会因为这个比比认识一些人，比如说有一些是对时事政治可能有一些共同观点或者兴趣啊的人，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小的组织一起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也没什么钱，但大家就是有这个爱好或者有这个表达欲，然后会去做一些东西，然后比如说聊球的，做足球的东西，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东西，就是你会在这个过程中里面认识到很多人，然后你见面和没见面区别很大。
嗯，
你没见面你就是纯网友，当然也有一些你可能从来没见面但你觉得已经跟他关系比较熟，像极客里面可能很多是这样的，我跟你从来没见过面，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见面就已经我们相互认可了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但很多人是你见了面之后你会真的变成说我们会一起出来干点什么的朋友，我们会一起出来干点什么的网友，听起来
这期题目也可以听这样。
我大学的时候做了一个参加了一个网络自媒体，听起来好 low 啊，但我们那时候觉得这个型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做就是当时有一个在网易的朋友，他做了一个叫爱早报，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很有名啊，爱早报是你们做的？
不是我做的、
啊 okay、
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做的，
很有名。
然后我在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
嗯，
就是也一起写。
OK，
那我当时也是里面算年纪比较小的写这个的人。
对，
我还写过一期年终策划，
嗯，
然后被很多别的媒体翻着一样的抄了，抄袭了，
不是转载是吧？
不是转载，很生气。我当时写了还蛮长一段时间，然后一直写到它关，
嗯，
我还把我哥拉过去一起写
，OK，
我觉得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然后就通过这个事情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认识了很多到现在仍然关系很好的朋友。他们应该算是我除了聊 QQ 以外第一批就是关系比较好的网友。聊 QQ 的就没记得几个，嗯，完全没有记得了。
嗯，
但这批人因为我们有比较共同的一些兴趣爱好嘛，所以我们在北京也聚过，然后去别的城市，有些在别的城市其实也都会一起出来见见面什么的。
嗯，
再后来就是做在做老特拉普的小报之前，我们还做过别的东西，可能是公司一些比较玩票的项目吧，然后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微博号。我觉得当时我做过一个几万粉的账号，就那个时候微博可能营销号或者各方面都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我有机会打入
运营号是吧？
打入运营号圈或者是那种搞笑自媒体圈。但后来被封了
啊！
这也是
这敏感，
也是不知道哪个东西
碰了是吧？
碰了，然后我就从此，不然我可能人生轨迹就不一样。
对，
我可能当时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就一路狂奔了。
断的手是吧？
对。再后来就是我跟你之前提的，可能刚工作的那一两年，他可能。我从大三就开始在网易实习了，然后就是实习的时候也做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反而到了毕业一两年的时候，你的挑战或者你做新的东西比较少了。然后那段时间我跟那个谢指导，就是我们一起想搞点东西，就做了老特拉普的小报。我那段时间还蛮有意思，就是我的英文阅读的习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培养的。
嗯，
你不得不
翻译，做一些翻译工作，
不得不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你主要也是中英文互联网的信息差嘛，信息不对称嘛，那你可能有很多以前国内媒体或国内从业者或国内做类似事情的人，他不一定有对这些英文媒体或者英文的信息来源有这么，就至少是做过一些研究，比如说哪些更靠谱，然后哪些更权威，哪些有一些独家的一些小料。然后我们当时甚至去买了一个曼联当地球迷办的一个球迷杂志
啊，
但是它里面那个人其实是一个从十五岁开始就跟曼联有一些就做曼联球迷杂志，就非官方的曼联球迷杂志，然后他跟当地的一些人，然后跟球队里面的一些人其实关系都很好，我们就看很多这样的东西，然后自己做当时做那个账号，其实还是我觉得算是在球迷账号里面还算比较
好的信息源是吧？给他，
比较特别的一个
角度不一样是吧？
东西很多没看过，但现在已经荒废了，不跟工作或者别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后面就是进入了一个蓝海阶段，就大家都有这个渠道之后，然后你就比谁更新的快。
快，
尤其包括确实谢指导，他是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一个角色。
那谢指导是个懂球的人是吧？
谢指导懂球的，他很懂球。我其实不太懂球，
okay.
我主要我们的分工是，我主要做一些杂活，比如说一些翻译的东西或者搬资讯，然后他负责真知灼见的部分。
就你负责新闻，他负责足球是吧？
对。
你是黄健翔，他是张璐，对吧？
黄健翔还是喜欢发表一些观点的吧，
但是他好像不算太懂球。
对，我确实不太懂球。
Okay.
他是真懂球，但至少看起来是懂球，不明觉厉。对对对。
就像我上一期跟安大金说的也是，就是说我看中人的几个素质嘛，是吧？真诚、聪明、善良，就我。
你这几个词你是背下来吗？
我天天说啊，他选的，他是我微博置顶，极客什么被置顶 ，Jello 什么被置顶，就是他始终是让我，因为我不断去加强这种，就你，但也许我可能都不这么想，但是我反复这么说，
不停的
自我强化，
自我强化
这个感觉，
哎，就是
这
三个词，
就这三个，没有别的了，对
对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现在是这三个词，那我觉得这三个词可能还真的是，你像极客什么啊都有，我觉得你看真诚就真实嘛，大家就以非常。真诚的这种状态，你见到真人的基友，可能他和你在网上看的这个样子不会差太多。他真的是一个很搞笑的人，他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可能是这样，这是真诚。那聪明呢？我不知道你怎么定义聪明。我觉得聪明是一个好奇心，你要足够多有，就你对生活你得热爱，然后同时呢，你对一些新的爱好，就像你说你学习滑雪，你学得快，你这是聪明啊。就你对于一个新的东西掌握上手快，然后学得快，反应快。我觉得如果人讲脱口秀的时候，有的人先笑，有的人后笑，那先笑的人就是聪明的人，那后笑的人就不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现场脱口秀。
我没有，但我今天晚上会去看。
哎，太好了，你现在是那个效果的那个周末那吗？你今天看谁了？
卡姆。
我靠，
你去吗？
牛逼啊！我不去，我昨天看的。但是我很羡慕，卡不卡买不着。
我一件买啊。
多少？还有吗？现在？
我
买、但是我来不及，我坐飞机。
我买了800两张。
就只有他吗？
对。
那我觉得值。
卡姆，我本来还买了另外的，我本来买不到卡姆的，然后我买的庞博跟呼兰的。
啊、也不错。
然后，但是我后来看到又有人在闲鱼上卖卡姆的，我就买了。但我这两场它时间冲突了，然后我原来那场就准备卖了，然后还大亏本，
那肯定。但是值，但绝对值，
绝对想进卡姆，
绝对值啊！你这些人里面，你最想卡姆？
对，
我也最想卡姆。
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就他讲的状态，他给人的感觉跟其他人，就你其他人你能很明显的可能是感觉到他们的技巧或者他的文本上面的一些东西，就你觉得他跟你看国外的一些人的脱口秀不一样。就卡姆是真的很，就是我想现场去听。
本人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对吧？这样，或者他表演的风格和，我觉得他是一种降维打击。就别人还是二维，他已经三维了。
那我不知道，我们还
没有现场。你除了卡姆之外，你第二喜欢的是谁？呼兰吗？
没有了，
没有了，是吧？
就很难分出说，就是卡姆第一谁第二
啊？这卡姆肯定是第一，就在我这儿卡姆肯定第一。但我觉得可能就这届比赛看下来，可能觉得呼兰也不错。因为呼兰有些梗呢，我是真的发自内心会笑。然后呢，卡姆是肯定一直都会笑的。但我后来想，呼兰这个是厉害，是不错。但我觉得一个差不多的脱口秀演员，你去练一练，你可以打到呼兰的，你可以成为呼兰的。卡姆你是成不了的，你再怎么练你成不了。是
他表演专业的呀。
他表演专业的，对。或者你，我觉得这东西是可能是天赋，就
而且他非常非常自信，
对，很罕见的自信应该说是，而且他把那种自信以一种非常不让人反感的，
他应该是属于那种喜欢的人会很喜欢，但不喜欢的人会觉得我又 get 不到你笑点，然后你有什么卓别林，
又很疯是吧？
对，你凭什么呀？
我就觉得太厉害了，那像班基蒂诺是吧？
对，
太牛了吧？怎么会这么牛？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最好的梗就是班尼基诺， 但是你要说如果真的是完全不能 get 他，我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是这什么 out of nowhere 是吧，没有任何意义的无厘头，但是他真的很好，
所以我就很想，我们很想去现场听一听，而且是第一次现场听脱口秀，然后这个东西也是别人都说啊，就是线下听就回来就还发朋友圈，然后就特别嗨，那你总想去感受一下他们这种吸引他们的魅力到底是什么，然后你还是要去体验一下。
你第一次听你听感不太好了吧，期待太高了，你又没法听别人了，
有可能，有可能。
我昨天去听了一场，就也是效果，他这次不是喜剧微看的嘛，是吧？
嗯，
也其实也是一家买的，
嗯，
因为没有票
太难
了，太难了。我昨天看的是那个叫谁，就是叫 Ghost Power， 里面有那个，
嗯，
就都是女生，
嗯，
杨丽，
嗯，
然后有其他的几个都不认识，斯文不在，斯文就算更大咖了，最那里面最大咖就是杨丽，
嗯，
然后其他有叫 Laura 的，但是剩下那几个都没有上这个脱口大会了。
嗯，
我当时现场看的感觉是这场子这么小，特别小，比我想象小多了，我觉得你这场子稍微大一点的话你不多卖点票嘛，是吧，我们也好卖一点，
追求现场的气氛，
气氛，对。我看完之后最大的体会是这东西不难，
嗯，
脱口秀这事不难，
嗯，
因为什么，
你会有一点想讲吗？
我会很想讲，
嗯，
因为我发现这些观众也太好取悦了吧。
嗯，你笑吗？
我不笑，他们都笑了。为什么就是他一说我这就是个笑点，
嗯，
这是一个情理之中的笑点，你干嘛要笑呢？
嗯，
但大家都笑，
无趣啊。
对，
你看的时候会觉得很无趣吗？
对，我会觉得黑人问号，
嗯，
我会觉得这个，
你这种就应该是我们假设在现场笑出来的人最讨厌的人，
对，
在旁边
不好取悦，笑点太高了，
不好笑，不好笑，你来干嘛？
对，
然后那你又在这里，然后又觉得不好笑，然后还要讲出来说，哎，这个人也没有多好笑啊。
但是有的时候，他如果有一个梗特别好笑的话，我会笑。我记得昨天好像只有一个点我笑，但我现在想不起来那个点为什么笑。
那你太难了，
我是
当时太难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卡姆是可以的呀，
嗯，我觉得卡姆肯定可以，
卡姆肯定可以的。我觉得这，所以我发现就是。当然也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说人家是从业者，但是确实人家干这个，但是也许都很多人都是兼职嘛。但是
我觉得你可以去看那本书，
我觉得可以。对，
嗯，
因为我在想去年年底那个跨年那个活动，其实完全我可以把它说成是脱口秀那样会更好。
嗯，
但是当时我现在想起来可能还不够吧，这样。
下次会更好。
嗯，是，怎么认为下次是下次了？但是我觉得昨天那个体会，说回来，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发现，有的人先笑，有的人后笑。
嗯，
我为什么不笑？是因为我比那先笑的人更早笑。他一说我就知道这是笑点在这儿了，我就没法笑了。
嗯，我发现你确实有技巧，你收得回来。我聊跑偏了，我收不回来，我忘了我刚才说的哪。
我那线儿摁着呢，主要是要不然不回来，为什么扯到这儿来是吧？人家前面有几期车祸的，有人跟我反映说，你跟那谁收回来的时候说太生硬了，不好。
你觉得刚才说的生硬吗？
我有点生硬。但是还没有太远，还没有太远。对，但我
总能要得回来。
但我这是为了说是什么人是聪明的嘛？
嗯，
就我自认为是个聪明的人。
嗯，
我觉得聪明就是反应快嘛。那你，
嗯，
这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脱口秀。你看你，如果你旁边这个人他笑得特别晚，或者说他特别低的笑点他都笑了，
嗯，
我觉得这可能就不是聪明的人。
我觉得不一定。
嗯，
就有可能，因为我没有在线下听过脱口秀，他可能他跟你看综艺的感觉可能还不一样。就我觉得可能去看脱口秀这个事情，就是你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笑。
嗯，
你来了就去想让自己显得傻一点。
嗯，
然后有人逗你笑，然后你笑。但我不知道，我可能听完之后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但我觉得他确实是，就是，对。
就是你不要把自己不要把自己架起来，
对，
不要不要在捧着是吧？
脱口秀了，或者你来听相声了，然后
你不是评委对吧？
又来这里转说，哎，你这个笑点不好，不高级。但可能有一些过于低级，你可能会这样。
嗯，
就脱口秀，我觉得确实它有很多人应该，它就是一个不一定本身特别幽默，但是它能够通过一些技巧，通过一些有目的的练习，能够达到还不错的水平。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很突然的，
嗯，
很无厘头的，
嗯，
就 unpredictable 嘛，是吧？你不知道这个地方他会让搞你一下的。卡姆不是，包括其实像以前李诞、池子也是，就他们的 东西好笑是因为他们信息量大，之前那个谁说的，之前郑钧说的，相声为什么不好笑，相声因为信息量太小了，
就这样，
就这样，这是吧，没听说过是吧，相声问题就是在这儿，他信息量太低，他包袱过于散不够密，那李诞尺寸包袱太密，你还没收拾好心情呢，他又让你笑了，这个东西是很反复的去刺激。
嗯，我觉得确实有一些人是你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的痕迹，
嗯，
就他是我在这里做一，然后我在这里做二，我在这里做三，然后你稍微甚至有一些你这都不需要揣摩，你觉得他这也是一，这马上要三了，你可以准备来猜一猜他这里是怎么转折的。
对，
有些人确实你已经完全被他带进去了，你这个时候也根本就没有脑子在分析他到底是怎么去编排的这个段子。
对，这其实就像你开始说的是，就是说我当我知道他的套路之后，
嗯，
我就不能那么去享受他了。
嗯，
有的某种程度上是种悲哀。
嗯，
因为你的套路我知道，或者你这么做是完全是为了逗我笑，你的目的被我看穿了。
嗯
啊，但是呢，我也在想，如果你是一种创作者的角度去审视它的话，你会得到一种新的快乐，这是另外一种快乐。就比如说滑雪，你看优秀的滑雪选手在那滑，很帅，非常帅。但当你自己会滑了之后，你会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滑，你会知道他那一刻，你也许能以他的视角去想这个快乐。你在看的时候，你也会有新的视角，包括像马拉松也是，包括像网球也是一样的。
我体验过一段时间跑步，
嗯，
你当时也是跑步很火，
嗯，
我发现我真的是一个很庸俗的人，这什么东西火？
随大流
的，看起来比较中产阶级和比较就是
咖啡
年轻人会玩的一些东西，
咖啡、跑步。精酿啤酒是吧？
然后几年前了，
嗯，
我当时在一家广告公司，
嗯，
然后他们有一些客户是运动品牌相关的，然后我就去好奇，就跑步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喜欢，
嗯，
然后他好像还是一个在城市里面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爱好跟趋势，
嗯，
然后就买了跑鞋，然后跑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我没有很好的 get 到他的魅力，所以后来就不跑了。但我觉得上次听完你跟那个安娜金聊马拉松，我觉得我可能
有可能
会去跑一跑马拉松，
就是
而且他也是一个你做过一次你能吹一辈子牛逼的事情，
就这样
就蛮好的呀。
你只要成一次就行了，
嗯，
不需要再成一次你就给我跑马拉松。
我知道跑马拉松是什么样的，就别人没跑过的觉得，哎，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东西，我跑过我知道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就够了。
嗯，就你是一个
跑完之后又不一样了，
跑完之后又不一样了，然后你再听别人说的时候，因为你跑过了，所以你可以以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事儿。
嗯，刚聊到卡姆那个，我突然有一个东西想讲，就是第一次听线下听脱口秀就听卡姆，
嗯，
或者第一次比如说你去玩单板滑雪就去日本，
嗯，
然后我想我们这次去旅行，就是去第一次去，比如说去欧洲旅行，然后那你去看这些很多仿古希腊的建筑，那你下一次去希腊的时候怎么办？就我会在想，这个你第一次或者你还是一个入门阶段，你是否适合去做最高级的体验？我至今没有答案，
嗯，
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
嗯，
比如说你就这个水平，
比如你的初恋女友就是长泽雅美，该怎么办？
不聊这方面，就是他很容易带偏，对，很容易带到一些危险的话题。就比如说你去罗马，然后罗马的很多建筑它是仿希腊建筑的，然后像我们第一次去慕尼黑的类似皇宫，
嗯，
然后去过维也纳的类似皇宫的东西。然后我们这次去凡尔赛宫，
嗯，
你发现凡尔赛宫就这样
啊，
但是其实很多建筑都是仿凡尔赛宫造的，但你第一次走进凡尔赛宫的时候，你的体验就已经没有那么好了。
嗯，
那你是应该第一次就去这个地方，然后再去别的地方，还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再去，如果我们重新以比较科学或理性或者就不那么感性的角度去考虑旅行这个事情，那我是不是要先从埃及，然后去希腊，然后再去别的地方？我能够看到 文明是怎么演进的，或者这些东西它是怎么相互借鉴、相互模仿的。比如说我现在去的，因为欧洲很多很多城市、很多建筑它都大同小异嘛。
对。
那你去了，你已经审美疲劳了。那你再到最原始那个地方去，你已经感受不到它的魅力了。我不知道你
时间上应该不是顺
在伦敦或在欧洲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你以前发过说伦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
嗯，
我深表认同。
嗯
嗯，但我曾经一度认为说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有两个，
嗯，
一个是伦敦，一个是纽约。
嗯。
原因是
因为去过纽约，
我也没去过纽约。对，但是我下意识认为纽约就应该是那个地位，就应该和伦敦是同样的地位。
嗯、
他俩是应该是世界，可能世界巨型都会，
嗯，
也许不到十个是吧？但是在最顶上的两个就是纽约和伦敦。为什么呢？我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在伦敦你是可以从伦敦有大英博物馆，
嗯，
里面有最早的东西，人类最早的木乃伊、罗萨塔石碑，然后以及很早以前的那些文物，但是它是全的，因为它大英帝国是吧，殖民全世界，日不落帝国把各种东西都好东西全在那儿了，你全世界都好东西都有，而且从最古老的一直到后来都有。大英博物馆你从那儿开始走，早晨第一站大英博物馆，从那儿出来之后你可以去到国家美术馆，步行可达，你可以走到那儿去。国家美术馆呢是从16世纪，就是文艺复兴之后开始，人们开始不画神了，开始画那些人了，或者一些自然景观，最漂亮的东西都有。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好的画全都有，从那儿，然后你再沿着泰晤士河，你过桥到泰晤士河南岸，然后你可以去到一个叫泰特现代艺术馆的地方，那个地方又是从19世纪到现在到最新的当代艺术，最好的东西都在那儿，安迪沃霍之类的，就是已经很接近现代了的东西都有。这一条线你是可以在一天内走完的。
那你一定应该看不完。
我肯定看不完，我只能走老万华，但是我是可以走完的，就是完整的。那么一天看不完，你可以安排3天或者，但这个城市里面是都有的。
嗯，
我在想，世界上其他哪个地方还有这样的东西？那也许是纽约，因为纽约的什么大都会博物馆也很厉害，然后纽约的 MoMA 也很厉害，但我都是道听途说。我自认为以美国的强大的国力，他可能把这些东西都已经收入麾下，是吧？收入当中也都可以看，纽约应该是可以的。别的没有了，你在北京肯定不可以嘛，对吧？上海也没有嘛，上海你去看木乃伊开玩笑，东京也没有嘛，对吧？那这两个城市可能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就我会判断说它是从最早看到现在的，就是人类长河呀、啊。你要是说按你那个方法说，我最早先去看埃及，哎，在伦敦是可以办到的。
但你这样的话，要是这些地方这些东西搬到另外一个城市，那另外一个城市不就成了最伟大的城市？
对。那我们现阶段的城市就是他把这些东西都好东西都收集起来了，
嗯，
就是可以在一个城市内一网打尽的。嗯，
你旅行的时候会优先去博物馆吗？
我会去那个地方本身，就如果它有古迹的话，
嗯，
我去那个地方本身是会更好的。如果它有的话，那如果没有的话，或者博物馆真的很牛，像大英博物馆那么牛。大英博物馆我以前我记得去多少次，因为我在英国，在伦敦英国3年嘛，
嗯，
然后头一年是课程比较密的时候，然后后面2年呢，其实有一年算是实习或者算是比较放羊的状态。那我去了无数次的大英博物馆，里面都特别熟，但是你每次去都看，每次去都看不完，太多东西好东西了。那样博物馆就是很好的，但是你确实你说如果我看大英博物馆，我看其他博物馆，我还看什么呀？
对，
这世界上没有哪个博物馆更好了呀。但是
博物馆它还是有自己
对。
镇馆之宝，我去博物馆，我就是看镇馆，
就最好的东西嘛。
就
你去故宫就看那个白菜嘛，对吧？比如说台北
故宫就看那个白菜。
但是，
我女朋友很喜欢逛，
嗯，
就我们这次
去博物馆，
我还在跟她讨论，就是我们都飞这么远来，比如说来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为什么要花一整天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啊？我们为什么不去市区走走啊？或者去各种地方去？看一下这个城市里面人的生活状态，
对
他另外一些东西，
对，
就其实他是有一个，就不同人喜好不一样。
嗯、
我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喜欢逛博物馆的人，
嗯、
我可能看不懂，
嗯、
或者我没有从逛博物馆里面得到特别多的
乐趣
。我可能有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觉得哎，拍个照片，然后还挺好笑。
土味视频是吧？
对，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台北的博物馆里面看到一个。某个皇帝，
嗯，
去批阅各种奇奇怪怪的奏折，
对对对对，
那个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但他是很喜欢，他觉得有机会看到这些真迹或者一些小时候可能就一直是听说，但是你真的第一次在现场看到他的原画，然后他里面的一些色彩，它的光线和各个东西其实跟你以前看的不一样，那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但我不是，我对博物馆本身没有特别大的爱好，可能我更多的还是，我自己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我就去看看镇馆之宝。我先维基百科，然后再看一下，这里面藏着什么绝世珍品，然后来的可能就其他地方走马观花，然后到了这个。我们去梵蒂冈博物馆的时候，我差点错过了那个雅典学院。
哦。
这也很
那是最有名的画了，对，
最有名的画之一吧。
对，
但我就是走过了、
嗯，
然后他叫我哎，这里这个是雅典学院、嗯，然后还差点错过了。
看到真的画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就你肯定还是会觉得我已经到现场了，我看到真的画了，我要是不是要有一种很震撼的感觉啊？或者我是不是真的亲眼看到？然后其实你会带着这种
期待。
带着这种你应该有这种感觉、嗯、然后你会慢慢让自己产生这样的一种情绪、
嗯、
可能会有一部分是这样、
嗯、
但有一些它确实很牛逼、
嗯、
那个西斯廷礼拜堂
啊那个
对那个他不用拍照、
啊、
是米开朗基罗画的一个是顶一个是创世纪跟什么最后的审判对一个是顶、
嗯、
一个是一整面墙、嗯、那个是真的很震撼然后
他的震撼就来源于尺度是吧大
大
大
多
丰富，对这个
你就懵了。
就为什么说
就懵了？
就为什么说有人说这个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
嗯，
大家看书呀，或者甚至 Google 不是搞那个什么世界博物馆呀、啊，你都可以在网上看了。但是你的屏幕没有那么大呀，这是最大的问题。
就现场，其实很多东西就是你现场看到、感受到的和你在网上。跟其他媒介还是不一样，就跟见网友是一样嘛。你得现场被那种东西震撼。
是，
就我不太懂艺术，但有一些就是你确实能感觉它是真的很牛逼。但大部分就是你带着一种，哎，我应该感觉到一点牛逼，然后我带着那种状态，我来看这个画，我好像能感受到，就是几百年前他在画的时候那种状态啊什么，你会觉得你在见证历史。这种我自己，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那我或多或少是带着，我必须有这种状态和情绪。我们当时就在聊说，你来这个地方，你比如说你到一个城市三天或者两天，你有一整天你在看博物馆，那我们是怎么去评价，或者怎么去看待这个旅行它的意义跟目的？我觉得可能不同人角度会不一样。
看你还有什么选择了？因为除了我不知道你对。
我没什么，
你就是对一类东西特别感兴趣。你比如说我、
嗯，
我其实曾经一度，现在没有，现在稍微弱一点了。我曾经一度是去的城市的时候，一定要去这城市体育场
啊，球场，
球场。
我也去了，我去圣西罗打。
圣西罗，对啊。
但我自己去的，
啊、
嗯，我起了一大早。嗯、
你以后去哪？
他在睡觉。
OK， 我以为他去博物馆。
没有，博物馆我们一起
都可以，
肯定是都会一起去。然后比如说我有一些自己想去的，可能哎，看什么时间。对
对，就这种主题性的，就是，我不知道你的旅行中可能你也是球场，
我不多，我们有几次旅行，他让我做攻略
啊，
车祸，大型车祸，我攻略就是我去这几个城市，然后去这几个地方就没了，然后具体怎么走，那个博物馆开不开门，
都没有查
，
就
然后挨骂。但他会真的查得很仔细，比如说这个今天周一不营业，那我们安排周二去。其实这是应该至少
有的状态，
及格的攻略或及格的旅
行者
应该有的东西。我过于随意了，我可能就
那最后会有很多遗憾，
但
好多就没去
成。我觉得有遗憾，我也跟他在旅行的过程在讨论这些，有遗憾是不是其实应该一个还不错的事情，因为你反而会记得住。但他说你这样就有点歪理邪说了，歪理邪说了，你不能过于，你不能主动去制造遗憾和追求遗憾。
嗯，
但你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遗憾的东西其实是好的，是可以接受的。
是，
我跟他的这种关于旅行的观点有一次比较大的变化，是我们有一次去维也纳，
嗯，
然后 好像也是我做的攻略吧，我没做攻略，其实就等于没做攻略。然后我们在一些比较就是有名的一些景点走，走着走着，然后看到那边有很多博物馆，然后当时有一个博物馆之夜，他们好像每个月还是什么，还是反正是不是你主动安排或刻意安排能够知道能够发现的，但可能你认真查也许有，但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走着走着没有预期，
对，
然后知道今天晚上博物馆之夜、然后维也纳所有的博物馆你都可以去，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你不刻意制造的东西，但是它这个惊喜感给你带来，我觉得它是一部分旅行的乐趣。
然后
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不一定每一次都要排得很满，排得很细，或者所有的东西都计划好，
留一点冗余出来，是吧？
这给我后面的这种观点带来
了一些借口、
论据、
论据。对，
对，我觉得，但整体上确实还是稍微计划一点比较好。但我没有，因为我没有很追求很多东西。
OK，
我没有说我一定要去这去那，
嗯，
因为它实际上你的体验不一定会有很大的差别。包括我，像我在北京待了很多年，我从来没有去过长城。
我没去过。
我没去过，你去故宫去过吗？
故宫去过，因为有朋友来，你故宫
还是
比较好，比较适合带去，
比较近的，对，
长城可能比较远。
我一直没去长城。
嗯，然后像比如说你去一个城市，你飞了这么远去一个城市，然后比如你假设跟当地人聊，他每天的状态，或者比如说你有一些留学生，他也不会去这些地方。
是，
那你就觉得哎，好奇怪啊！我飞这么大老远来看这个东西，然后你每天就生活在旁边，你不会去。就你这个时候你会重新去想，那做这些事情它
有没有什么意义啊，对吧？
它到底是什么意义。你说过旅行，我就很想分享八字箴言，我在旅行中总结出来的八字箴言，就来都来了，我的，就我觉得它是一个结伴旅行的时候非常有用的技巧。
不是看那要看你的伴是谁，那要看你的伴是谁。我觉得
基本上差不多，因为旅行是一个很容易起冲突的事情。我女朋友说，就
哎，你有独自旅行过吗？
我有。我先讲完这段，然后再讲。哎，我怎么想讲的东西这么多？
看跟谁讲了是吧？
嗯。就我女朋友说，她总结旅行其实是一个你需要两个人共同快速决策，然后快速看到这个决策结果的事情，所以她很容易起冲突，很容易因为结果的好坏起冲突。那所以我到后面我一开始是我做攻略，然后他跟着我走，然后我去说一个地方，然后他就开始
念叨是吧。
那后来我学聪明了，我说哎，我看这个路线是这样的，然后你要不要也看一下，然后我们一起决定怎么走。他就说哎，你
把决策权给他了是吧。
不是，有个共同决策
啊，共同决策。
那就是把决策结果
责任也给他了，
的责任也共同分担了。他就
反正
你一看你就是想要让我一起分锅，让我背锅。但我觉得旅行其实是一个你很难有的快速的在短时间里面去扩充你的人生体验的一个事情。所以你都飞10个小时到这里的，然后你因为一点事情或因为一点比如价格上稍微高一点，然后你说哎，我就不去了。那你要想一下，你这10个小时
的成本是吧？
成本啊，它其实是它不只是在金钱，也可能时间，包括各方面，其实你都来都来了
，
来都来了，那就看一下嘛，会去试一下，体验一下。然后我的是，就是当有各种分歧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必要在旅行的过程中去讨论这个事情本身的对错，因为这个讨论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就是你可能会带着情绪，比如说你一早上有一个事情，然后两个有分歧，那这个时候是我一定要跟你说谁对谁错，或者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得出一个结果吗？那他可能如果得不出结果，或者得不出一个双方都觉得比较理想的结果，他可能就一整天这所有人都带着情绪，然后你一整天都玩不好。但你可以说哎，那我们先把它放一放，就我的嘛，
我承担
问题，我的问题，
我承担。对，
但是你可以在大家情绪或各方面都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聊，哎，当时你是怎么想的，我是怎么想的，然后比如说我们下次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但其实你不需要，或者你没有必要在那个时候一定 要去说
争个高下，
争个高下，争个对错，因为这个对你们两个人来说，它不是一个长期有利的事情，
对。
而且你说，就哪怕不是你的问题，你这样说，它不是一个坏事情。
搁置中医共同开发嘛，对吧？
对，
或者说你就是给一个台阶下，你其实他可能也就下不来了，
就是可能是那个时候
一定要有
错，不是最重要的。
对对，但是一定要有人去承担这个事儿。
是的，
那也许不是你，也许他承担了呢。
那如果你可以承担，那你就承担嘛，就没必要一定你得指望对方来承担。你可以做主动的那一方的时候，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事实证明是都是你在承担，是吧？
那也没有
啊，也没有。
他这我们都比较讲理嘛。
当然了，
那虽然他不听，但我也要替他说一下话。他一定不会听的。嗯，他是我日记都不看。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长期关系比较重要的事情。
你们经常吵架吗？
我们不经常吵架。
就你不是个吵架的人。
就吵架尽量不要过夜，或尽量不要待太久吧，因为你总会，如果你们两个人是要长期相处下去的话，你不可能一直吵啊，或者你比如说冷战，那你冷战其实也会有结果的，那这个结果你需要让它到来
，OK，
然后你如果两个人想长期维持关系的话，肯定还是要尽量减少这种事情发生吧。
所以旅行还是一个促进亲密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哎，你自己旅行吗？还是你跟别人旅行？
都有啊，都有。对啊，但是最近这两年一般来说是自己旅行。
嗯，是因为没有人。
对，因为单身嘛。对。
暗示。
不用暗示吧，应该。这自己旅行，我觉得就还挺不一样的。
嗯，你觉得自己旅行？
自己旅行的话，既没有我的。
嗯。
也没有来得晚，其实没有，因为说服自己是很容易的，
嗯，
就不会说今天因为躺了一天哪儿没去而感到可惜，我觉得还好，对，因为我也不是说一定要去哪儿，一定要看看什么东西，
嗯，
反而是突然想去哪儿，去了，那就去了，然后路上也不需要跟任何人去表示这东西的价值，或者去争论什么，炫，对，就也不需要驯服任何人。这个过程是蛮自由的，嗯，不需要迁就任何人，也不需要想他在之中你的感受如何，
嗯，
但是
以前比如说几个人一起玩的乐趣是什么呢？
就这其实是一个人旅行的缺点，
嗯，
一个人旅行缺点就在于我真的会感觉到有的时候
没有人分享，
对，这真的哇，这是太美了，
嗯，
或者这个此刻的天空还真挺好看的，
嗯、
对吧？
你就想我一个人跟你一起看，
对，这么好看的东西他如果也看到就好了，
嗯，
对，但是我即使把这照片发给他
没有用，对，我这个确实感受挺明显，就是你如果是跟一个你大部分都是想要分享人一起去旅行的话，你觉得你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很美的夕阳，你们两个人看其实那个时候就够了，你拍照片拍视频没有用，但如果你一个人去看的话，你拍的再好他感受不到，
对，而且你会若干年之后你会想起你去这个城市的时候是跟他一块儿去的，
嗯，
就是因为这个人跟你一块儿去的人也不能说改变了这个他成为了这个旅行的一部分，
嗯，
也许是争吵，也许是开心的事儿，是吧，他都会成为一个这过程中使得他特别的地方，
嗯，一个人旅行可能更多的就还是自己的感受，自己去看到了什么东西，体验到什么东西，
嗯，
但如果是几个人，他可能就是一段经历，就几个人共同的回忆，他可能还是不一样。
对，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我印象深刻的旅行，都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很难有印象深刻的旅行。
你觉得哪个地方比较有意思啊？你去的推荐？
对，日本最好了。去一千次也不够，
肯定好啊。
去一千次也不够。嗯，再就英国，其实我去的地方不多。啊，以前在英国的时候。我当时在英国三年，每到周末的时候就会去不同的小的城市去看球。
嗯，
我当时把英超的所有主队的球场都去了一遍。
你会进去 tour 吗？
我去看比赛，买票看比赛，
哦，
就是比赛会看的。哦，除极个别的没有比赛的话，我全 tour。但那极个别，就后来保证了那二十个主，当时那个赛季的二十个主队，我全都在主场看过比赛，而且几乎是在一年内。
嗯，
我当时有非常宏大的想法，说我这过程写本书。
嗯，
对。但是这已经十年过去了，现在没有写出来。 但是那个旅程走下来是蛮有意思的，而且那个全都是一个人。
你是跟着主队去客队？
不是，
还是
因为那如果那样的话，一个赛季赶不完，就是时间赶不完。我后来就是最密的时候，一周看三场，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就只要能买到票的，一般都不是特别强队强的那种比赛。
嗯
啊，然后呢，就但是保证我每个球场我都进去坐过，看过一场比赛就行了。
嗯，
拍了很多照片，确实。
自拍吗？
让别人给我拍，但主要是拍那些现场那些状态了。对，
嗯，
当时还没有视频，其实如果视频记录的话，我是最好的。但是那都已经十年之前了。
剪一剪，还是一段很
蛮精彩的，应该。对对对。后来我发现好多就是，就现在目前在欧洲，在英国有好多人是去现场拍，有些 vlog 的东西在拍嘛。
嗯、
对，我在想，我其实当时做的事儿，其实就是这个事儿。嗯，
对。
但是后来没把它没把，但是照片还都有。也许哪天可能把这东西再callback 一下，也有可能
剪成一个动感影集。
对，但关键是中间的过程，就是我是如何在那么短时间内把这些都走完的，有克服了一些困难啊，什么半夜三点钟在火车站，火车站关门了，我没地方去的过程，这些故事都有。
多久？
半年吧。嗯，
我有一次是半个月，
嗯，
然后一个人去旅行，
嗯，
我好像大四的时候，然后从北京出发。去平遥，去山西，去太原，
嗯，
然后反正就一路从北京往南走，一直走到云南，
嗯，然后，
都是坐火车，
这很可以啊，
都
好
一个人，
半个月，然后好中间好几个站这样，
对，然后去的，
这是非常非常适合 vlog 的一个图，
但那个时候我不会记录自己，
okay.
我就拍，但极限回头看没拍到什么东西。
嗯，
那如果有自己的自拍呢，会不一样。
是，
就其实就是看看大部分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因为在这之前我可能就去过除了家，然后就是广州、深圳，然后就北京上学。对，那次是看了很多城市，其实很没意思。中国的城市
都一样，都一样，尤其是下面的城市，三线城市都一样。
就是尤其是北方的城市就特别无聊，但是你真的去了也不知道干嘛，然后吃的东西也不好吃。但重庆、成都是很特别的，尤其重庆长得不一样，高高低低的，
确实好。对。
然后再往南就是你在昆明的时候会觉得离天空很近。
嗯。
后来我就没钱了。然后让我哥买了个机票飞回去，我就一路旅行到云南，然后没钱了，让我哥给我买一个机票飞回去，那还蛮特别的。
就我觉得现在我一个人旅行的状态就是这两种状态切换，参半，喜忧参半。但有的时候呢是觉得真自由，真开心；有的时候觉得哇，
但我觉得肯定还是有个人一起更好。
但是前提是别吵架呀，对吧？
嗯，还行吧。
我觉得你这期最麻烦的一点是因为实在录太长了，我该怎么剪？
不知道怎么剪，
不知道该怎么剪。如果按我们严格的这规定的话，就是一个小时以内。
嗯，
其实蛮难的。你觉得长一点可以吗？你是 OK 了是吧？
我所谓我不知道就是其他人听是什么样的，但你如果剪得短，会显得信息量非常大。
不很难，因为
你要剪主题，
因为不是把你的话变快嘛。
嗯，
我肯定要切几个主题出来，而且
你可以快点。你让所有人都一点二五倍速听，但我也想跟你问一下，就会有人听播客是一点二五倍速听？
有，
一点五
觉得太快了，一点二五肯定。
对，就一点二五。我在听的时候，我觉得不一样，就是你听原版的时候，每个人的语气、他的停顿这些东西是那个状态，跟你一点二五倍速
完全不一样。
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觉得一点二五倍速之后，这个人好像条理很清晰，然后讲话
很通顺，是吧？很厉害，
就更好一些。但他的状态不一样，
但我听起来会觉得更滑稽，因为没有人是说话的，所以我从来不倍速听，我永远都是这个速度。我觉得所有的
就可能看你听播客的目的吧。
没错，对。
你如果是获取信息的话，那
就
越
快
越
好，
越快越好。
单位时间效率最高。
它跟视频节目还不一样，视频节目主要还是看着画面。
嗯。
但是如果纯靠在听这个声音的话，
嗯，
看你对谁。
但我觉得听播客的人本身就不应该要抱持任何有摄取信息量的这种心态来，因为这种本来就很水啊，
嗯，
大家都是陪伴嘛，
都蛮水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是所有的停顿、所有的语气都有它的价值。
嗯
，OK， 非常感谢林航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你是做了多长时间的心理建设？
就。一个小时，半个小时，
那可以啊！我以为你 我以为你做了什么半月之类的，就是好几天的心理建设才行。
我回得很快，因为我想通了嘛，就是这个事情对我是有利的。
有利的还行啊，就是更有更有价值，
这就是一种新体验嘛。
对，
那它跟我做所有的其他的事情是一样的。你如果你想获得这种新体验，你就必须迈出第一步。然后这个节目是一个很好的节目，非常非常好的节目，推荐大家都多收听，多支持宋指导。
到目前为止，出乎我意料的一个反应是，我发现很多人，大多数人，就我邀请对象，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个邀请，
嗯，
就比我想的要多。我觉得会有很多人会，就不是很多人，我觉得会有些人拒绝，但他并没有拒绝，他反而来了，
嗯，
这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然后最近我看到有个人发动态，我没有 follow 这个人，但是我看到了那个有人转，应该是他说能上面面相觑，可能就是极有最高的荣誉了。嗯，当然官方也不会这么承认嘛，对吧？对，但是他这个他给我的他这个评论给我的正向的鼓励是蛮大的。
我觉得他还是一种新体验嘛，然后这个新体验，你总可能会要迈出这一步的。然后如果说刚好有一个机会，是你不需要主动去做很大的努力才需要嘛，就有人邀请你，他已经很不错了，你只需要接受，那你就完成了。如果是你从零到一，你从我自己，我哪天想录一期播客，我还得找人愿意让很多人听这一两小时很无聊的对话呀，对吧？
我有很大的一个反馈是，就是很收到很多的反馈是说，我早就想录了，
嗯，
但是就没法开始，或者说我自己其实我跟朋友偷偷录一期，
嗯，
但是没播，
嗯，
发现剪不了或者怎么，各种原因，就是发现其实大家都想录，但是没机会而已，
嗯，所以我希望他不要停，或者我希望他至少能让你觉得更有意思，然后你不想让他停，
嗯。但是真的很累，这东西就像马拉松一样，如果你不给我一个42公里作为终点的话，我看得见的终点的话，我这太累了。但是
它可能比如说有更多的编排或者更多的主题性，可能会让你一段一段的，因为现在可能有点像是一个人接一个人接一个人接一个人，但可能如果它是某一种更有意思的玩法，或者你在这个里面有一些新的体验，我觉得它会不一样。你现在可能有点就每一期可能人不一样而已，
嗯，
但每一期
方式
好像就是找个时间找个地方然后干嘛干嘛。你这些我可能本来会觉得就是上播客，那你又没有太多的东西可
聊，
然后聊完之后大家是会觉得很水，
就是聊了很多对吧，
然后你平时又不是一个很擅长聊天爱聊天的人，那你来了之后哎，宋指导说一句，你说个一两句然后停顿，然后大家面面相觑，
对，
面面相觑。
其实面最早有这意思，就我其实希望我所有的嘉宾真的是我第一面见，
嗯，
因为你跟谁第一面见的话都不会那么 close 嘛，
嗯，
就都会有那种跟陌生人见面的尴尬感，
嗯，然后聊着聊着，
聊着可能会热起来这样，
对，
但是那个第一面的尴尬感是很难去还原的，
嗯，
那这个节目尽量就找一些我真第一面见的人，
谐音梗，扣分。
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发现很多人超过一半的人是第一面见，真的是第一面见，我没见过的。
嗯，
但发现还都聊得挺开心。嗯，
平时已经比较熟了嘛。
嗯，好，感谢林航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周五争取不要割，争取下周五再见。
不割，不割，肯定不割。
OK， 感谢大家，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
Now that I've lost everything to you, you say you wanna start something new, and it's breaking my heart you're leaving. Baby, I'm grieving, but if you wanna leave, take good care. Hope you have a lot of nice things to wear, but then a lot of nice things turn bad out there.Baby, baby, it's a wild world. It's hard to get by just upon a smile. Ooh, baby, baby, it's a wild world. I'll always remember you like a child, girl.
You know I've seen a lot of what the world can do, and it's breaking my heart in two. I never wanna see you sad, girl. Now don't be a bad girl. But if you wanna leave, take good care. Hope you make a lot of nice friends out there. But just remember there's a lot of bad, and beware. Ooh, baby, baby, it's a wild world. It's hard to get by just upon a smile. Ooh, baby, baby, it's a wild world. I'll always remember you like a child, girl. Just remember there's a lot of bad, and beware. Ooh, baby, baby, it's a wild world. It's hard to get by just upon a smile. Ooh, baby, baby, it's a wild world. And I always remember you like a child, girl. Ooh, baby, baby, it's a wild world. It's hard to get by just upon a smile. Ooh, baby, baby, it's a wild world. And I always remember you like a child, girl.
这其实体力活，你是很累的。
我昨天还在想，你有想过收听面面相觑的集友，或者是收听面面相觑的听众，有一个什么词来概括吗？就比如说你会对着
我一般就是听友了，但是听友就是粉能饭嘛，没有一个类型是吗？
我给你想了一个想了一个很烂的词。
哇，太好了，你起码有贡献。
一个叫面粉，一个叫面团。
我想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因为我们现在简称这个节目叫做面面嘛。
是吗？
那锵锵三人叫锵锵嘛。我们这叫面面。
那你是说面面听友吗？
不就，对，不会说这节目是面面嘛？但还听友确实还没有面粉面团一个，面粉也不错，我觉得。
你还是比如说你有时候你要对着麦克风前的听众
面粉们是吧？
对，你要怎么
广大面粉们？
你不能说广大面面相觑的听众朋友们，那就显得很傻。
对，
但
面粉可以，面粉可以
考虑一下，
面粉真的可以一下。